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众自性圆满，生生有我力，离障本来护主，龙清白其性，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法身论师所造的这个《四量论陈量品》。那么陈量品呢，是宣讲这个佛陀为量师父。那么宣讲佛陀为量师父的过程当中呢，也成立了。佛法是清净的这个正道，那么如何来成立的呢？那么前面呢是通过了这个顺势哈、啊，就通过这个欲力等，顺势来安立这个业修道。那现在呢，我们是反方面，就是有一个这个宋持呢，把这个宋持反过来安立呢，就是通过成立佛陀为救护者，首先安立佛陀为救护者，然后依靠这个为根据安立佛陀为善士。通过善士为根据呢，安立佛陀呢是这个导师，通过导师呢安立佛陀是这个大悲究竟者，就是欲力生者，是这样的。那么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通过立誓呢成立，就说是这个就是说通过立誓来成立佛陀为真实的一种量师父。那么就是说是我们要安立这样一种这个佛陀为救护者、啊、那么就主要是要说佛陀到底宣说了什么救护的法。那么如果什么救护的法都没有说，或者他所说的这个法没有办法成立为是一个救护的法，那么即便安立一个救护者的名称、没有什么实际意义。那么其实呢，就是说从这个无始以来哈，无始以来的话，在这个世间当中有很多这个真实的像佛陀一样的救护者，也有很多冒牌货，是这样的。那么就是很多冒牌货呢，是有些呢是明明知道自己不行，然后呢为了自己的利益说自己是导师啊，说自己是救护者的。还有一些呢是以为自己是救护者啊，觉得自己已经功德够了啊，但是其实呢就是还没有够的，这个情况也有。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就要分析啊，就观察呢这么多声称自己是救护者的一种就是说导师，哪一个是可靠的啊，这么多救护的法哪一个是真实有用的啊。所以说这个方面呢，对于我们来讲呢，必须要通过这样一种方方面面的一种途径来这个证明。那现在我们这个学习的这个呢，就是证明佛陀为真实的这个救护者的一种这个推理啊，真实可以就是说是经得起观察的一些根据啊，这个救护者。所以说呢，就是说此处呢就把佛陀所宣讲的救护之道，也就是说四谛的法要放在这个里面呢，作为这个核心的一种观察。那么如果我们对四谛方面我们对四谛的法要方方面面都了知完之后呢，我们就知道这个四谛法的确是救护之道。如果我们按照这个四谛法来进行安立的话，也就是说如理如实的了知了轮回的果和生成轮回的因的一种极地苦地和极地呢，我们就知道这个轮回是怎么回事啊，什么是一种流转啊，什么是轮回，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这些是因缘，最根本的因缘是什么啊，就是说了知完之后呢，就对轮回的它的生成的因和轮回的一些真实的状态就会有一个了知。然后呢就是说是在学习这个灭谛和道谛呢，就对于如何远离轮回，因为这个如果在轮回当中那就是痛苦，那就是这个流转的诸运，就是痛苦的运嘛。那么如果要救度呢，那当然是从整个轮回当中救度，而不是从轮回的部分救度如什么叫做从轮回的部分救度呢？比如说呢从恶趣到善趣，比如现在很穷，然后呢下一次很富裕这个好像从贫穷的状态出来了，这些只是部分的救度，就在轮回当中折腾，还是从轮回的此处到轮回的某一处而已，更高一点点而已，它其实呢还是没有离开轮回，那么这个就不是真实的就近的救护了。所以能够帮我们达成这种暂时的救护者的这种呢，也不是真实的归处，它只是个暂时的归处，比如说世间天神是吧，比如说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些这个这些我们在工作过程当中的这些自己的上司啊，或者说老板啊等等，或者就是说有些这个领导人啊，这些方面呢可以作为一种医护，但是它不是就近的，所以它因为呢只能够从轮回的此处到猛处的一个救护而已，它还是仍然在轮回当中。 那么就说是这个佛法当中呢，他就说从整个轮回当中救护的，是这样的。所以说从整个轮回当中救护呢，我们说怎么样出离，那必须要就说是修道啊，通过这个道呢灭掉整个轮回，整个轮回灭掉了，那么就获得救护了。所以说呢，我们就要从这个方面了知了之后呢，我们也知道了真正的修行佛法啊，它不是说，哎，我们在修行佛法过程当中，通过佛法的一些威德力，通过佛法的一些理论或者它的一种实践，让我们的心情更舒畅，让我们在轮回当中过得更好一点，顺缘更多一点，就这些都不是真实的一种救护之道。这样的救护之道呢，必须要整个的从轮回当中予以举着救拔。所以说，能够做到这个的。啊，那就是真实的救护的法，宣讲这个救护法的，那么这个就是救护者啊，这个救护者。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安利佛陀是货真价实的救护者，他不是随随便便讲一下，也不是我们佛弟子内部当中通过商量或大家认同啊，就是说这个是救护者是这样的。所以说佛陀也是把他的一种法药呢，完完全全的放出来了，然后呢，也鼓励后面的一些人去观察。然后法身论师呢，也是把这个道理呢，就说是这个专门的集在一起。那所有的成立佛陀为量师佛的这样一种所有的根据推理呢，集中在一起，让我们来学习观察。虽然呢，就说在这个佛经当中，肯定是可以完完全全在佛陀所讲的佛经当中，完全找得到这些根据。但是呢，就是说这么浩如烟海的这样一种这个三藏哈，通过我们有限的时间和智慧，要去找到这里面成立佛陀量师佛的这些根据呢，非常的困难。所以说呢，这些这个证悟的祖师们或者佛陀授记的证悟的祖师们呢，就通过他们的智慧帮助我们做了一个很大的事情，就是说我们每个反正后面的修行者都需要学习，或者说可以通过这种学习来升起信心的，他做了造了一个论点，然后弘扬。同样，这个传到我们这儿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些这样祖师们的智慧来安利或者来澄清佛陀的确就是救护者。那么，我们对佛陀的皈依啊，它的一种这个方向就不一样了。因为现在是我们皈依佛陀呢，是通过救护者的彻底的从轮回当中欲救护的救护者这个身份去皈依的，而不是说以前我们皈依佛陀呢是一个神啊，或者他是一个神仙呢，或者他一个慈祥的人呢。他是个很正直的人呢，怎么怎么样的，完全不是这样的。他也不是我们的财神，也不是其他的一些，就是说是他就是真实的能够把我们从轮回当中以救护的救护者。所以说，如果我们安立在这个了知了这样一种见解之后，那个时候升起的皈依啊，再看到佛陀的时候，然后我们相续当中，马上就我们学习完了这个，他马上就跳出来说，哎，佛陀就是这样一种救护者，他是帮助我们解脱轮回的。他不是做其他事情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的方向一下就明确了，一下就明确。其他的以前的这些，我们以为佛陀是这样那样的，这方面就是这个，在我们的相续当中呢，就会被移除，这个邪见呢，或者说是对佛陀的不圆满的认知啊，就会被移除。现在呢，我们就真实的就了知了佛陀他所做的事业，就是帮助众生彻底的离开痛苦，而不是说暂时的在轮回当中帮助我们解决一些困难，是这样的。因为说这个呢，也是我们就是说升起信心的一个方面啊，对佛陀呢如是的信心，那就符合真实的导师的身份啊，就符合佛陀导师的身份。所以我们说是这个把佛陀皈依佛呢，把佛陀作为导师来皈依，然后法呢就是我们的正道，像在那身众呢就是我们修行的助办。因为所谓的身众呢，就是说圣身呢，它也是相续当中现前的道地，就法宝的一部分。那么我们说法宝有两部分，一个是道地，一个是灭地和道灭二地。就宝性论当中讲呢，就是所谓的法宝，就是道地和灭地是作为它的本性的。那么道地和灭地作为了本性呢，那么所谓的道地呢，就是在圣身相续当中现前的，就是我们要皈依的身宝。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灭地呢，是在佛宝相续当中现前的这个是我们皈依的佛宝，是这样。所以说这样了解完之后呢，我们说皈依的佛法是三宝，它都和这样的觉悟完完全全是这个相应的。随着我们所皈依的三宝呢，它是觉悟的自性；那么我们所修习的道呢，是觉悟之道。随着我们所学的道是觉悟之道，它绝对不是迷信之道，也不是说在这个轮回当中幸福之道。如果在轮回当中过得幸福，这个不是佛道，因为佛道嘛，佛就是觉悟。 那么佛道就是觉悟之道。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修学佛法一定是以觉悟，当然我们现在是共同的角度来讲啊，就共同的角度来讲，那么修学佛法应该是以觉悟为核心的，而不是说在轮回当中通过佛法找一点幸福，找一点安慰，找一点像不要遇到麻烦，不要遇到障碍等等等等。其实呢并不是这样一种工作。所以说我们了解完之后呢，那么自己相学当中对于修道，对于真正的佛法，它就会更加的清晰了啊，非常清晰，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所以说我们叫觉悟啊，觉悟呢当然就是说是在这个所修道的核心呢，所谓的觉悟呢，那我们叫了知实相，了知我们本来的状态。那么这个本来的状态呢，佛法的核心就是这个无我啊，就是空性。所以说我们相应，我们在做这些任何的一些修行的时候，如果相应于空性，那其实就是相应于觉悟。那么因为就是说是诸法的实相它就是无我的，诸法的实相呢就是空性的。所以说如果我们在做善法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如果没有相续当中没有以这种无我空性作为引导的话，那么我们所有的这些目标都是迷惑的，因为它并不直接和觉悟之道相应。那么所觉悟的是什么呢？所觉悟的就是我们的本性啊，就是我们的实相。那么这个实相呢就是无我啊，就是无我或者光明。当然就是说是我们从这样一种共同的侧面来讲呢，就讲无我就是很正确很标准，或者是空性啊，或者无我。所以说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想啊，为什么佛陀在讲到比较靠近正悟的这些法，比较了于的法当中，或者真正的解脱道当中，都说所修学的这个应该以空正见来摄持，应该以三轮体空来摄持。为什么？因为就是说只有以空性摄持，就是说我们在做善法的时候呢，一方面在做善法，一方面你的见解相应于它的本性，那么这个本性就是觉悟。所以说我们这个就是觉悟之道。如果就是说我们在修善法的时候没有和空性沾边，没有和无我沾边，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的修法当中哈，你所修的顶礼，你做的放生，你做的布施持戒，在这个善法当中你怎么也找不到觉悟的这个味道，觉悟的这个影子。为什么？因为这里面没有相应与空性，没有和真正的觉悟之道相应的缘故，它会成为一种善根啊，它会成为一个善根。但是它会不会成为觉悟的一种因缘，会不会成为一个觉悟的因素，那就这个里面找不到。反正就是说从它的直接的这个里面是没有的，没有。所以说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话，它就缓慢，它的道就缓慢之道，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在做这个善法的时候，我这个善法当中有空性的见解，我知道这个是没有二取的，没有三轮的，我以如梦如幻的摄持也好，或者说我在修这个法的时候，我知道这个是就能做所做是空性的也好，或者说三轮体空也好，如果我在这个做善法的这个当中，我的善法里面有这个因素，我所做的这个善法，比如说我磕一个头，这个头磕下去的时候，这里面包含了很多解脱的要素，菩提心在这个头里，三个里面有菩提心，在我这个头里面有，那么空性慧呢，在这个头里面也有，那么这个头所积累的善根，那就直接和觉悟相应的，直接和间接的都有了，是这样。那么如果你就这样磕下去，是吧？你脑袋里面说，为了发财啊，或者为了怎么样，它这个里面就全都是这个头磕下去的这个所产生的善根里面全都是这个信息，这个善根里面就没有别的信息，就只有升官发财，对不对？它只有轮回的东西，那怎么可能变成觉悟呢？怎么可能相应于解脱呢？所以说我们在做善法的时候，应该把我们学习到的东西加进去，融进去，融进去之后呢，这个善根它里面有包含了很多和解脱有关的东西，和觉悟有关的东西。所以说呢，不管我们对这个如梦如幻也好，对这个空正见也好，我们熟悉不熟悉，反正要刻意去融进去，我就要去想，我就要去磕头，我就要去想，这个就是空性的，因为它这个磕头相应于觉悟之道啊。如果你这个里面没有这个东西的话，那我们就想了，你可能慢慢成熟，不知道以后什么时候成熟，但是可能快不了，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加进去啊，信心也好，或者说是这些菩提心也好，还有这些空性也好，这些东西呢该加的都要加。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说缘法作义啊，把这些因素呢和解脱有关的必须要相应的啊，相应空性。如果你能够相应等境见，是吧？如果能相应如来藏，那就更好了。如果你有密宗见，那是非常好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要把这个善根呢，善根的里面所修的善根到底是什么样的善根，对不对？它就是一个无记的，什么都没有想， 哎，反正我今天这磕头，就脑袋里面一片空白，反正就磕也磕完了，啥都没有。你说有没有单独轮回的思想？没有。有没有这个解脱的思想？没有。有没有空性？也没有。反正就磕了。啊，这个有没有利益呢？也有。但这里面缺少的东西有点多，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让这个善根本身呢，要相应于觉悟之道的话，就是我们现在所学的东西，逐渐要用在我们所做的事情里面。我走路，哎，我也安住在菩提心；我吃饭也安住在空性啊。如果能够这样训练的话，全都和觉悟相关联了，都成了觉悟之道了，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就说到底怎么用呢？就把这些我们所闻师得到的见解，闻师所得到的这些呢，就用在我们啊平常的日常的生活、工作，或者说所修的善法当中去的话，那么这个道呢，就叫觉悟之道。所以说现在我们学的是道地和四地当中呢，我们前面学完了苦地，学完了，然后呢就是说极地，学完了，然后呢就是说灭地，学现在我们学道地。道地的核心就是无我啊，道地的核心就是无我，因为只有这个无我空性，它才能够灭掉烦恼，才能够从根本上断除轮回的啊痛苦的根本，就是这个我啊，这个我执。所以说只有他才能断的缘故，所以所有的道地的核心是以无我为中心。所以说我们在现在所学的这个内容已经深入到了哈，这几堂课这前后这几堂课的内容一定我们一定要重视。为什么要重视呢？因为这几堂课的内容已经深入到了我们平时所修道的核心了，就很多观念在这些颂词当中都会有所体现，有可能我们在修道过程当中歧途也在这儿会体现，然后呢就是说真实应该做的这些道的核心也在这里面体现。所以说这里面所观察来观察去的其实无外乎就是说，如果没有以这个无我来修行的话，所有以我为核心的修行都是错误的，都是外道的观点。也许我们现在呢就从行为上面我们是内道，但是从见解上面也许我们还是外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还认为有我在，我要解脱，我要修行，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所给我们这个里面这几个颂词，或者说这几课当中给我们传递出来的信息，就是说真，就是说如果是一个相似的修行啊，如果是相似的修行，就是我要解脱，我要修行，我要解脱，以我为核心来修行其他的法。所以所有的法呢，都是为了最后呢，都是我要享受这些，就现在我们要破的这些，就以我为核心的修的道，所有的功德为了庄严这个我，哎，我要去得到这些功德。所以这个方面就是相似的道，相似的解脱道，这个就是以我为中心，我要修行，我要解脱这个。然后呢，真实的道是什么呢？以无我为中心，所以他的修道就是以破我，以无我为中心的修道，这个就是一个真实的道。当然我们说这里面是道的核心啊，主要的道就是要修无我之道。所以说呢，就真实来讲呢，般若波罗蜜多，或者说般若波罗蜜多的部分，般若波罗蜜多圆满的般若啊，就是二段法轮菩萨所修习的圆满的空性，部分的般若波罗蜜多，那就是小乘的人我空性。那不管是部分的也好，还是圆满的也好，反正呢应该以无我啊，在无我的基础上的修行，而不是说我来修无我。那么如果是我来修无我啊，然后我来修这些啊，如果还是内心当中认为这个我不能动，这个我呢不能破，然后呢就是说还是应该就是说是在这个基础上的修行呢，那么当然就是说如果我们认为我不能破的话，甚至于前面我们讲了，甚至于都安住在我的状态当中去修一个无我，那么这个所修的无我其实对峙我这个我执来讲没有什么关系，所以无我的变成了我的庄严呢，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在学习这几天啊，这几堂课的内容当中必须要认知到的，就是也许我们学完之后呢，他就在正见上面啊，在修道的这个问题上面就有一个天翻地覆的一个变化，完全颠覆以前我们自己的一种修道。以前的修道我们不知道的话，不学习的话，我们还认为对的，就是我要解脱嘛，我要成佛嘛，就是不管怎么样他内心当中都有一个我存在，哎，我是有的这个观念，那么就是说是不敢接受说我不存在这个观念。那么现在就是学完之后呢，也许就会做一个很大的颠覆，但这个颠覆呢绝对是有必要性，有必要性。当然从根本上颠覆我们就解脱了，那么就现在我们是从认知上面 啊，从见解上面是叫颠覆，必须要就是说是完完全全的接受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真正的修道是无我啊，无我来修的，不是我来修法，不是我来修我，而是我本来就不存在。所以说，这个成就之道就是我的消失之道，啊，是我的一种这个毁灭之道，不是说我通过这个修道我更加完善呢，哎，我更加圆满呢，怎么怎么样，这个就是不对的。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在第二个阶段，要真实靠近解脱的时候，肯定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在我们修道的这个当中就会出现。什么时候出现这个标志？哎，比如说这个指示牌在我们的一种路途当中出现了，哎，我们就知道有一个重大的一种转折要到了，是这样的。重大的转折就出现了这个无我，而且我们对于这个无我的这个信息啊，就很强烈。的认知它很强的，如果有些时候听完之后呢，没啥感觉，是吧？没啥感觉呢，就是说，哎，听听没听呢？心经天天念着，然后金刚经天天念着，啊，这些呢，就是说是这个无我呢，也是在很多法本当中就经常性的映入自己的眼睛啊，因为就是说到了自己眼睛里面又跑掉了，一翻书就过去了，没有把它怎么样。如果就是说，虽然我们眼睛看到了，身体也接触到了，但是如果没有震动的话。啊，如果没震动的话，那么就相当于就是说，我们可能这个因素啊，还没有真实的就是说是这个成熟。那么，如果我们就被这个无我对这个空性是我们修道的核心这一点，完完全全的产生了一个很深的认同，而且内心当中很震动，发现了，的确就是这样的。以前呢，我没有发现，现在我发现了这个所谓的一种觉悟之道，就应该是无我之道，应该是灭我的。啊，如果是灭我，我不存在，这个才是真正的修行，才是觉悟。如果了知完之后呢，那么就是一个分水岭。啊，对我们修行来讲呢，以前呢是在入门，啊，以前是入道的一些方便，啊，让我们积累很多的善根，积累很多的善根也有必要，就为了让我们遇到这个无我之道，遇到空性，而且遇到空性之后呢，就看你的善根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也遇到了空性了，很多人也遇到了空性，也在抄金刚经啊，抄心经啊，也在就是说念呢，遇没遇到呢？遇到了，但是呢，感觉不强烈啊，感觉不强烈。所以说，首先我们要遇到，遇到之后呢，我们要就是说真实的，就是说是重视它，这个方面也需要就是很深的善根。所以说，我们前期所做的准备。所前期所做的任何准备，很多准备呢，其实也是为了让我们遇到这样一种能够颠覆我们的一种颠覆轮回的这样最关键的一种信息啊，就是这个无我。然后呢，就是说遇到之后呢，我们还要以更深的福报、更多的善根来对它来升起信心，来真实的去了悟，而且愿意去修学。这个对我们来讲呢，就是说是很重要的事情。所以说，我们还是不管怎么样，现在即便我们在学，我们还要为了深入的，就更加深入这个无我，更加深入实相，还要做很多的一种因果取舍，还要做很多的一种善法的修行，积累的资粮的积累啊，忏除罪业等等，或者说对上师的祈祷，全都是因为就是说我们对这个无我空性、对实相，还需要更深的福报。更深的因缘去误入它，否则的话，这个福报也有很多啊。我们说已经遇到了，遇到这个福报有深有浅，啊，你有遇到这个般若的福报，但是有没有深入的福报？有没有去修学的福报？对不对？有没有升起定解？有没有想要修学或者相应的？这些都是一些善根啊、福报的深浅，它所表现出来不同的体现。所以说，我们修学这个佛法的很多道友，他的确就不一样。啊，很多就不一样，就有些时候呢，大家可能都平等的都在就是说是这个圆这样一种空性啊，在了知，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有些呢，就是说看就看到了，听就听到了，就过去了，智慧品学了就过去了，然后般若受诵学了就过去了，有些呢就学完之后呢，这里面就一下子就吸引住，然后就开始深入去分析空性，然后不断去观修。慢慢呢，他就说通过这样一种训练的话，就离这样一种觉悟啊，离真正的实相的一种现前，那就是无限的接近了，慢慢就接近了，就是逐渐逐渐的就更加的接近。所以说呢，我们在修学的时候呢，这几就是说是几堂课的内容呢，它都是在讲这个，如果我们要修道的话，必须要破我。啊，必须要了悟我。如果你说保留一个我，然后呢，就这些不是真实的灭苦之道，也断不了贪执。啊，就我们在学这个。那么今天我们要学的是第二个科判呢，是纵然本事不成见。那么纵然本事不成见是什么意思呢？纵然呢，就即便是我，即便呢，就是说我本来是这个痛苦的所依啊，但是呢就不成见了。但是呢，因为呢，就是说我们不破我的缘故， 虽然我是痛苦的所依，但是因为不破我的缘故呢，也见不到啊，也见不到它就是一种这个啊，就也见不到它是，也不能够见到，就是说它是一种这个过患啊，见不到它是过患，或者说也见不得，也断不了啊。见到之后呢，一方面来讲呢，有了这个贪执之后呢，也见不到，然后见到之后呢，也断不了，就会变成这样的问题。原因呢，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破我的缘故啊，没有破我，纵然呢，好像我是痛苦的所依，但是呢，因为有贪执的缘故，也见不到它是痛苦。痛苦的所依，或者根本也断不没办法断除的意识，这样的。那么分了两个方面，断除贪因不合理，然后呢，虽贪亦成无过失。那么就是说断除就是说是这个贪执的因啊，那是不合理的啊，断除贪执的因不合理。那么这个贪执是什么呢？贪执就是我执，我所和我执，这个叫就贪的因。那么就是说贪执我的因呢，就是说是这个就是说是。这个方面来讲的话，断不了，断不了对我和我所的一种这个执着。因为呢，就原因就是因为我存在，哎，我是存在的缘故，所以说呢，就是说是这个没办法断除这个我和我所。或者就是说这个贪因的贪执的因呢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我呢，其实呢就是说是也断不了。如果断了之后，按照对方的观点，如果断了之后有很大的过失，所以说，但是我们下面的分析的时候呢，从两个方面都可以理解。然后呢，虽贪亦成无过失，即便是贪执我也没有过失。它是合理的，没有什么过失。但是对方的观点来讲的话，必须要断除这个贪执，必须要断。如果不断的话，就说是会引发轮回，然后他应该有过失要断的。但是我们就说呢，断除贪因一个是不合理的。第二个呢，虽然就是说贪执呢，虽然你认为就贪执是过失，但是分析下来的话，就说是这个虽然贪执也是不会有过失的。我第一个问题说断除贪因不合理，分二，贪因之我无有断。是故知苦无失意，那么就是说贪因之我无有断，就是说这个贪因呢、啊，就是说贪执的因，这个我呢，其实是就是说是没有办法不能断的，断不了的，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我呢，对方来讲这个我是不能断啊，如果断了之后呢，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断了之后呢，对方不承认，然后呢，就是我们会说，或者从换方面来讲的话，贪因之我无有断。那么就是说，如果说这个贪因之我不断的话，那么我所也不能断，啊，贪执就是我执也不能断，是这样。这个颂词当中呢，就是要传递这样一种信息。那么其实对方的观点就很明确，对方的观点就是说，我是存在的。这个我呢，无论如何它是存在的，因为我呢，它是这个束缚的所依嘛，它也是解脱的所依嘛，就是我。就是在轮回当中漂流呢，是因为我被束缚了，我被烦恼所束缚，所以说呢我流转，然后呢就是说是因为我存在的缘故了，如果我把束缚解开了之后呢，我就解脱了。其实这个也是我很多我们佛弟子的思想，我们现在很多人也是这样想的啊，就是说我在轮回当中流转，然后就是说不自在啊，如果我通过修行空性啊，或者修行这些佛法的话，那么总有一天我就解脱了。哎，我解脱之后我就很自在了。因为这些思想呢，其实我们还是没有这种思想呢，完全还是跟随我们在轮回当中漂流的这个固态的固有的思想它延续下来的。因为我们无始以来都是以我为核心嘛，我要上学啊，我要工作啊，我要怎么怎么样啊，那么把这个思想延续到顺延到了修行里面，对不对？哎，带到了修行道了，修行道这种思维方式还是没有变的。哎，我要修行啊，我要解脱啊，如何如何，它还是这样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平常的我们自己的思想。如果没有这个时候，如果不出现这样一种真实的解脱道的话，那么我们这个思想就会像外道一样，深入到他们的修行的核心里面去。你看我们这些外道呢，只要程序前后式的，只要程序解脱的，不管是圣论外道还是数论外道等等等等，这方面都程序一个神我存在，就他把这个我呢更加的神化，把这个我呢就更加的一种庄严，把它就是说把这个我呢定义的非常的完美，就变成了恒常啊、唯一啊等等几种功德啊等等，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众生啊，在这个阶段，包括现在的一般的人，像一般的世间人，还有现在的一种外道的修行者，还有有些刚刚进入佛门的这个佛法的修行者，为什么会出现以我为核心的这种观点？这个就是我们无始以来早就形成的，只不过呢，把这个以前没有修行呢，他在轮回当中去想着我要挣钱，我要怎么怎么样，然后进入解脱道之后呢，又把这个我的思想带入到了解脱道里面，他仍然的发挥作用，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时候就需要觉悟者的教义了。 就需要无我的一种真实证悟无我的佛陀菩萨的教义。他告诉我们，其实来讲的话，这个我是不存在的。所以这个是一种颠覆性的，颠覆性的一种这个一种智慧，并不是说为了颠覆而颠覆啊。现在有些人是为了颠覆而颠覆，反正你说什么我就反对，是吧？这个方面就是说，佛法它不是这样，佛法的一种就是说颠覆的这个我执呢，就是说找到了真实的轮回，真正痛苦的根本的根源就在于这个我。所以如果你不颠覆这个我的话，没有办法获得解脱。虽然很想获得解脱，但是根本没有办法获得解脱，是这样的。因此说呢，如果想要获得究竟解脱，必须要灭这个我啊，必须要灭我，是这样的。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观察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也是内外道最不共的地方啊，最不共的地方。那么就所以说刚刚我们讲了哈，佛弟子就是我们现在这佛弟，如果没有真实的学习无我空性的话，都还是被这种思想，还是在沿用这种思想这种思维的模式。但这个入道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我就因为这个我来入道啊，或者通过这个我来积累一些资粮，这个是可以的，是这样。但是呢，如果就是说相学当中没有升起这个无我空性，还没有办法真实的和最直接的和觉悟之道，就说是这个没办法相应。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在第一期啊，前期我们以我为核心修无常也好，或者修了这些很多资粮，把这个准备工作做好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对峙这个我了，就必须要认识这个我不存在的这个问题了，是这样的。那么这个也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因为无始以来我们熟悉的这个我，像这样的话就要被抛弃掉，然后这个熟悉的我要灭掉。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从认知上面，有的时候呢也需要一段时间，认知到之后呢，去修持它的对峙啊，它也需要很长的时间，是这样。除了平时我们说修空性，就直接打坐修无我，然后就发愿呢、或者修僧院次第，这里面其实都是有无我的无我的思想的。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有些时候呢，一指的佛和菩萨他们的一种这个调伏我们的时候呢，他就是要针对我们保护的这个我执，然后呢就是说的调伏。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很痛苦啊，很痛苦的原因就是触碰到了这个我执了。有的时候呢不愿意啊，还是把它，不管怎么说呢，虽然就是我们说我们在修行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不愿意碰到这个最核心的这个东西，或者有的时候呢，我们就想能不能够再晚一晚，晚几年嘛，就是说这个我始终有一天可能是要破的，能不能够让我再享受几年这个我存在的一种状态。所以有的时候呢就觉得是不是我还没准备好啊。现在的话就是说是这个就说是佛菩萨或者上师们呢，有的直接针对我们的我执开刀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就还接受不了，原因也是这样。所以这个我们就说明什么，这个是还是一个比较挣扎的过程的，因为我们无始以来熟悉的东西就眼睁睁要看到离我们飘离就是在就飘离就是说飘的离我们越来越远了，抓不住了，然后这个时候呢还是有点恐慌啊。这个当然就是我执啊，还是一个我执嘛。所以说即便是这个见道的圣者，就是说小乘见道的圣者，他见了无我道了，他就还不要说我们现在还没有见啊，我们现在只是在从理论上面啊，从理论上面从知见上面就了知了。就是说小乘的见道的圣，他已经见了无我了，已经证悟了无我了，但是呢内心当中这个我执呢他还会起现，因为他见到无我不等于完全断掉了，是这样。就像我们说我看到了月亮就是见到了，是吧？是不是看到了月亮你就已经在月亮上面了啊？这个当然不是的，我只是见到了，这个是真的，不是说以前我只是在图片上看到了月亮，我不是说只是在别人的嘴里面描绘的这个月亮很大很圆啊，是这样的。如果假如说我们以前从来没见过的话，也许从别人的嘴里面描绘这个月亮是什么状态，然后呢就是后来呢就看到了个图片，哎，黑白的也好，彩色的也好，哎，看到这个月亮了。这个方面就相当于以前呢，我们现在是从上师从这个佛的经里面，他们给我描绘的无我是这样的，就相当于我们从别人嘴里面得知月亮是亮一种状态，是这样的。然后以后我们慢慢修行的时候呢，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呢，就相当于我们看到了纸上面画的。不是脑海里面那个我们想象的月亮，没见过图片，也没有见过这个真正的月亮到底是什么样子啊，就只有凭着就是别人的描绘在我们脑海里面去构造一个这样一种样子，到底是还是不是不知道，反正就大概的是这样的。然后后来呢就看到了图片了，就是这样的。图片和真正的月亮不一样，但是图片和我们脑海里面以前从来没有见过的也不一样， 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当我们就是说知道了无我之后呢，就是听着上师描绘的法本里面描绘的这个无我，如果我们修了之后，它会升起一种种相，哎，是一种种相，大概有所体会，就相当于看到了图片啊，相当于看到图片。但是呢，就圣者见到了圣者，他就真实的看到了，真实看到了天空当中的月亮了，这个是见到，它不是脑海里面的，也不是图片上面的，而是看到了天空里面的真月，这个就叫做见啊，这个叫见。就圣者见到了圣者，他就是说不是听到别人然后脑袋里面描绘的这个种像，也不是图片上面看到这个，他是真实的，就是说了知了证悟的这样一种无我。但是证悟无我呢，这个还不是，就是说你证悟无我了，你的证悟了是不是就圆满了，这个不一定，他只是见到了。见到了和就是说看到的图片那个假的，这个是真的见到了，但是呢离到月亮还有距离的。所以说见到之后呢，假如说我们的目标是到月亮上去啊，现在我们是见到了真月了，那么这个中间的过程你必须要不管从什么方式是吧，你要必须要慢慢到那儿去，到了这个过程叫修道啊，这个修道就沿着所见的这个慢慢去靠近它，这个叫修道。到了月亮了就是无学道，真是到了月亮上面就叫无学道了，是这样。所以说从这个方面来看的时候呢，那么这个无我的道呢，对我们来讲呢，其实来讲首先是思想上认知上的颠覆，然后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还会有一些挣扎，因为就是说他也这个我执呢，他也有一种自我保护，哎，有一种自我保护的意识，你要去动他的话，就像现在我们遇到了危险是吧，我们遇到危险，我察觉到危险了，马上我就绕开，这个就是自我保护嘛，我们说这个自我保护。所以说呢，就是当我们修行的时候，修无我之道的时候，如果这个我们这个我感觉到有危险了是吧，你看这修涅槃道了，要开始灭我了，他感觉到危险的时候，他也会自我防护啊，有的时候辩解一下，或者上次批评我的辩解一下，哎，不是这样的，其实来讲的话，他就做保护自我嘛，不要受伤害，是这样。所以这个方面是一种我们以前的轮回当中养成那个习气的一种自我保护措施。所以这个方面这个过程可能也会比较痛苦一点点啊，但是呢，我们就说如果我们不想修行或者不想真修行呢，那就可能就另当别论。那么如果要修行真修行呢，他必定要走。要走这条路的，无论如何要走下去。所以说就是说贪心自我啊，就是说前面我们讲这么多，我们要提醒我们这些修行者，要提醒修行者呢，至少我们从接受见解上面，我们要接受这个道，这个无我之道是真实的解脱之道。如果我们一方面修行，一方面在保护我，那就是个矛盾。你既要解脱，那么真实的解脱必须要灭我的，那么如果你保护这个我不被灭，你说要得解脱，那绝对不可能啊，绝对不，这个不是解脱道，就是这样的。所以说真正求解脱道的人，他是一个真勇士，他是真正的一个勇士啊，就连我都抛弃的这种真勇士。其实佛陀他在修菩萨道的时候呢，其实很多都在对治我执，比如说修布施，哎，我心爱的东西我要布施出去，哎，这个其实也是对我的一种打击，持戒也是一种打击，要以前我喜欢做的东西做的事情不能做了，哎，这个也是一种打击。安忍呢，不是一个打击是什么？就也是安忍，也是打击我的。那如果我不忍呢，我爆发了呢？哎，我就说这个没感觉不到什么危险。但是我安忍的话，就觉得哎很不舒服。为什么我要安忍呢？是吧？很不舒服。经济也是一样，对着我们的懈怠，禅定对着我们散乱。你说这里面哪一个不和我相应的？都和我相应的。所以说这个不管是小乘、共同乘也好，还是大乘的这些六度也好，全都是圆这个我在这入手的，是这样。所以他都在一步一步灭。所以要成佛呢，就是啊，他真正来讲的话，觉悟之道、成佛之道，就是我终极灭掉之道，终极毁灭这个我之道。这个方面呢，我们要从见解上面，从这个他的一种方向方面，首先要确定，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如果了知完之后呢，我们就看到佛像的时候，看到佛陀的时候，真的会非常非常的感恩佛陀。因为就是说只有佛陀证悟了，给我们宣讲了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一种解脱道，而不是说在以我为中心庄严我的这样一种思想上面去修一个所谓的解脱道，这个根本不是什么解脱道，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要就是说我们要感谢这个上师们呢，就是说在那些我们修道过程当中告诉我们这些空性，告诉我们灭除我的这种真实的靠近解脱的一种修法啊，是这样的。那么这个颂词当中，贪心之我无有断啊，就说是这个贪心之我呢，其实来讲的话哈，就说是这个对方说，他说我应该存在，因为我是解脱和束缚的所依。 所以说呢，这个我应该存在是这样的。那么如果我不存在的话，解脱也好，束缚也好，都安立不了了啊。这个方面我应该存，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对我的执着和对我所的执着这个方面是轮回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我执和我所执啊，这个应该断，但是我呢不能断。哎，我是不能断的，但是我就说这个我执啊，或者我所执啊，这个方面呢应该是要断的。所以说应该通过修行，通过见苦的方式，通过修行的方式来断除这个我执，断除这个我所执，而我呢应该保留。那么就是说束缚我的就是这个我执，哎，所以应该这个在保留我的基础上断掉我执，啊，就修这个断掉我执这样一个法，这个涉及解脱的因。但我们就是说其实呢，就贪心自我无有断的，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啊，断不了的，是这样的。因为第一个，你认为我是存在而且没有过失的，我是没有过失，它必须要存在的。如果我存在它没有过失，它就是实相哈，它就是真实存在的，我就是这样不能断的，它就是真实存在的。如果我是真实存在的，那么原这个我的这个执着我的一种这个有境哈，就这个我执，那也是合理的呀。就好像就我们上堂课也讲的哈，就好像就是说我的眼睛没有毛病啊，就是说这个是一朵花是吧，一朵花这个对镜是一个花，它是真实存在的，不是幻觉，它真实存在一朵花。那么我的眼识真真切切的看到这朵花了，那么我这个眼识就是正确的眼识，它就叫量嘛，我们说音频当中这个叫量，正确的这个限量，真限量，就是说这个就是我它的花的存在，它花是这样 存在的，它就是没有过失，它就是存在的。而我的眼识呢就看到了这个花，你不能说我这个眼识是错的，它的确就是我真真切切的看到这个真实的花了，花是真实的，我的眼睛看到了真实，那我的眼识应该是正确的。所以说这个地方同样的道理呢，就是说这个我是存在的，那么就是原这个我认为这个我存在的这个我值怎么会变成错误的呢？怎么会变成有过失的呢？如果这个有过失的，我们看花的眼识也应该变成有过失的，对不对？因为它就和所见的不符嘛。如果就是说我人见所见是就是说相符的，就是说由境和对境是相符合的，我的眼识和这个所看到的花完完全全是符合，那就是对的呀，不能断的嘛，是对的嘛。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我存在，我如理如实的圆这个我的这个我执是吧，怎么可能是有过失的呢？这不可能有过失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即便是说这个我是痛苦的所依，是不是？但是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我存在的缘故，那么我也发现不了，没办法就见到它是痛苦的所依，或即便它发现了也断不掉。你怎么断？就是说我这个你怎么断这个我执？断不掉。因为就是说这个我执，就原我存在这个我执呢，它是正确原正确的对境产生了一个正确的有境，这个里面找不到问题的，找不到你凭什么要断它呢？断不了的，没办法断的。所以说第一个呢发现不了，没办法发现，就纵然本事不成现，那么就是说他发现不了，即便发现了也断不了，怎么断呢？是吧，他就说是他如理如实的圆他的一种这个实相存在的一种有境，你根本断不掉的。所以说原因就是程序有我者啊，如何续我灭？如果你程序有我的话，就是我们自己也好，或者对方也好，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我们自己就是我们凡夫人哈，不是我们至中的意思，至中就是法人论是代表了无我中。那么就平时我们说我们自己就是我们自己凡夫人，其实我们有些时候的这些观点不是说真正就对某个外道讲的，就是对我们这些认为有我的修行者讲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对方他认为有我，如果你程序有我的话，如何许我灭？你怎么可能程许我毁灭呢？你既然程许我存在，他当然不会程许我会毁灭，是吧？那如果假如说为什么要这样讲呢？如果你程许我不毁灭，我在解脱的时候也存在，如果我不毁灭，那么我原这个我产生的我执又怎么可能会毁灭呢？如果有我执的，又怎么可能没有我所呢？是吧？那么就是说你认为我所和我执那是痛苦的因，是束缚我的因，是流转的因，但其实呢这些都是合理的存在，这个是合理的存在，它不可能就是说有问题，不可能有过失。所以说这样的话，即便是我是一些痛苦的所依，也根本断不了，也根本不成见，是这样，见了也断不了，就这个意思。然后呢就是说领受即名言，功德所依灭，何许是单着，单性非如是。下面我们就假如说呢，就是说假如说这个领受的 啊，这样一种这个什么所谓的领受。那么就是说这个我呢，就是领受快乐者和领受快乐的这个感觉。这个领受就是不管是领受快乐还是领受痛苦，还有即名言，还有就是说它是一个常有的和无常的这个名言啊，这个所依其实就是这个我嘛。我是这个就是说是我是一个就是说是能够领受痛苦和领受快乐，我呢也是无常和常有等等的这个名言的所依。还有呢就是说是这个功德所依，还有就是说这个是所有的修道之后的智慧啊、解脱啊、大悲啊等等这方面功德的所依。那么这个功德所依是什么？就是我，就是假如说这个我灭了，讲了这么多领受名言功德所依，其实就是讲这个我，我呢就是一切的领受名言功德的所依的缘故，是这样的。那么我领受苦乐，我呢我是常的或者无常的名言，然后呢我也是所有功德的所依。假如说你认为这个所依的这个我最后灭了，我们说假如哈，但对方他是不承认的。这里面就是说是这个什么，这里面我们要分析下去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这样讲了。假如说这个我灭了，何许是单着？那么假如你们承认这个我灭了的话，又怎么承认这个是所单着的我呢？是你们所单着的我呢？浊性非如是。其实我们所执着的这个我的本性非如是，不是能够灭的，它是不灭的，这个我是不能灭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我呢不能舍弃，这个我不能灭，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这个我不能灭啊，它因自我无有断嘛，从这个方面也可以说。那么也为什么我们要这样讲呢？这个不是对方承认了吗？我们说是对方承认了。关键对方不承认什么？对方不承认这个我执合理，对方不承认我所合理。其实按照我们的观点，如果我存在，那个我执就是合理的，我所就是合理的。但是对方恰恰就认为说我是存在的，我执不合理，我所不合理，是这样的。他说 我所和我执是痛苦的因，它是束缚的因嘛。我本来是这样没有过失的，但是呢我只有过失，我所有过失。现在我们讲了这么多之后呢，那么假如说你认为这个我灭了，那么这就不可能是你所单着的我了，也就是说这个我是不能灭的，这个我不能灭。那么如果说这个我，假如说这个我不能灭，对不对？那么我执那肯定就合理的存在，我如果有我执了，我所就合理的存在啊，这个我所就是合理的存在，是这样的。那么假如说这样一种这个假如说这个这个我所不存在，或者我只有问题，假如说这个我所不存在，那么这个如果说是我所不存在的话，那么这个我也没办法存在了。哎，这个又是怎么回事呢？其实我们要讲的就是说是反，就是说从正面和反面两个方面来论证对方的这个有矛盾。就是说如果你要程序有我，一定有我所和我之后我所，这个也是我们轮回的因嘛。首先有我，然后产生我所，是这样的。然后这个方面就开始轮回了。如果你就说要解脱的话，你说保留我而灭我所，灭也灭不掉，根本没办法灭掉，是这样的。如果就是说是如果就是说你认为我不破，那么我执和我所执也破不了。那么就是说如果你认为我执和我执和我所灭了，如果这个灭了灭掉之后呢，我也没办法安立了。为什么我没办法安立了？因为你这个我是什么呢？我们说你安立，所谓安立我的终极的必要性是什么？对方想要安立保留一个我，或者平时我们自己凡夫人想要保留一个我，为什么要保留一个我呢？无外乎就是说这个我它是最终的一种解脱安乐的享受者，这个就是安立一个终极必要。虽然呢前面他也说了这个我是束缚的基础，舒服的所依也是解脱的所依，但是这个并不是哈，单单从它是束缚的所依和解脱的所依这个方面来讲，并不是它安立这个我存在的终极必要性。为什么呢？因为它是束缚的所依又怎么样呢？这个我是束缚的所依，但是你对这个束缚你并不愿意接受啊，谁都不愿意受痛苦嘛，是这样的。所以他也承认说，哎，这个束缚哪一天灭掉之后，这个束缚没有了，烦恼灭了，业灭了，痛苦灭了，然后呢这个我呢会感受这个解脱的快乐，我会感受这个解脱的安乐，这个我是解脱安乐的享受者。什么是解脱的安乐呢？意味着没有丝毫的痛苦，只有快乐，最后我就只是最后就是我只享用这个快乐了。 所以说最终极的必要性还是因为我最后可以享受这个解脱安乐，对不对？你说这个我是可以享受解脱安乐，这个是我平时这个外道也好，或者说这个我们修行者也好，我们保留这个我或者安利这个我，或者对方费了这么大的力气要保留一个我的终极的必要性，就是因为最后我要感受，我要享受这个解脱的果，解脱的成果，对不对？这个解脱这个涅槃或者这个解脱的安乐，我要享受，我要一直享受，我要永远享受，这个才是安利一个我的必要性嘛。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成佛了，我就想脑袋里面幻想哪天我成佛之后，我就什么痛苦都没有了，然后就是我在轮回，我在这个走到这众生面前给他们摸顶给他们这个享受他们的一些朝拜然后怎么怎么，我觉得就是说很舒服，那我也有动力我要修行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想你看这个最后来讲，我真是假如说哪一天修行成佛之后，那就意味着我要永远的享受这些快乐了，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也是这样想的，外道也是这样想的，意思说这就出现矛盾了。那么就是我的解脱，这个解脱是我要享受的，这是我所的嘛，对不对？我所要感受的其实就里面已经出现了我所了，已经有我所，这个是我的快乐，我的解脱的快乐，我是享受者，我要享受这个解脱的快乐。假如说你把这个我所灭掉了，就意味着你要把这个解脱的快乐也要去掉，没有了。因为我所嘛，这个我所有很多种下面要讲它有坏的我所、好的我所。坏的我所就是这些痛苦轮回当中的这些烦恼，这个就是坏的我所。好的我所呢，就是这个我要我的快乐，最后我要享受这个解脱的安乐，这个是我的终极必要，要安利我存在的最终极的必要，其实就是要感受这个享受解脱的快乐，我是这个解脱快乐的享受者，这个是安利的终极必要嘛。假如说这个我所像你讲的一样，我所有过失要断，我执要断，我所要断，如果把这个也断掉了，一切的感受没有了，那就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我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我了，因为所有的我所都没有了嘛。如果所有的我所没有了，就意味着你所追求的解脱的快乐这个我所也必须要断掉。那最后如果就是说所有的我所都没有了，痛苦也固然没有了，但是这个解脱的这个安乐也没有了，那我们说你安利一个我有什么必要？没有必要了。你安利这个我的终极必要不就是为了 感受解脱的快乐吗？是吧？因为轮回当中这些你是肯定是知道这个无常的或者痛苦的，它是夹杂了烦恼的，他可能是不愿意的，但是呢在他脑海当中有一个最终极的目标，就像我们成佛一样，这世界当中所有东西，世界当中的所有的快乐都不究竟，只有成佛的快乐是究竟的。就像我们的思想里面也会这样想，那外道的思想里面也是这样想，只有解脱的快乐才是最终极的、最究竟的。但是这个就是他安利我的必要性。但是如果说我所没有了，就是说这个我想要感受的快乐，其实就是个过失要断掉的。假如说这个断掉了，就只剩下一个孤零零的我，对不对？只剩下孤零零我，那你再安利一个我有什么必要性呢？就没有必要了嘛，没有必要了。这个像光杆司令一样的，你说我是国王，你说我是司令，你的兵呢一个都没有啊，你是国王就你一个眷属都没有，那什么当这个国王有啥意思？你的国王就安利不了了，你的国王是官带你的眷属，是吧？你成为一个小国，你的眷属少，大国你的眷属多嘛。像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你要安利这个我的存在的必要性，你肯定要最终极的这个我的快乐，而且是不变的快乐，你必须要安利。但是这个我所没有了，按你的观点来讲，它是必须要断的。断了之后只剩下一个我的话，就安利这个我就没有必要了。如果安利这个我没有必要，安利和不安利都没有什么差别，其实就和无我一样的。因为你安利这个我也没有什么大的必要，你安利有我安利无我，其实和这个你安利这个我和无我没什么必要，没什么差别啊，就是这样的。如果你安利我，那必须要有一个意义啊，比如说对方的意义就是说享受解脱的快乐，这是必要啊，对不对？但是呢，最后这个我所断掉了，所感受的解脱的快乐没有了，你再安利一个我，那么这个我呢，什么都不享受不到，也没有安利我的必要性，那么这个呢，就和无我没有差别了。虽然你名义上说有我，但是实际意义上和无我没有什么差别，那么这没什么差别，让你费心费力的用这么多的理论转这么多弯，要安利一个我存在，对不对？这个就没有必要。所以说呢，我们的意思就是讲了，单单的你说有我，我是无过失的，然后呢，我执我所是有过失的，这个方面观察下来的时候不对， 啊，不对，所以说我们说你这个我到底断还是不断啊？如果你跟我断，那就是我所也断；那如果你跟我不断，那我所就肯定断不了，是吧？肯定断不了的，违法断的，你怎么断？所以说就是说有我就会我所，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是不可能只断我所和我执，然后保留一个我的存在的这个必要性。这个就是我这个众生的一种习性，众生的习性。所以说我们不要妄想了。哎，我们不要妄想，就是说是在修道的时候保留一个我，成为一个，就是说是这个成为一个就成佛的见证者，啊，如果没有我了，谁来见证我成佛呢？对不对？如果没有我了，谁来享受我现在的苦行的修道的结果呢？啊，没有了。所以有些人就是说，还是以后再成就。如果就是说现在成就了，就意味着所有的生活的乐趣都没有了。那无我了，你还有什么乐趣呢？对吧？现在的这些都不存在呢。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有些呢就不想修了，或者不敢修了，或者他就觉得就是说现在还没有活够，轮回当中的这个生活还没有享受够，他就觉得我如果是当然这种心态也成证悟不了无我啊，是的，如果你就是这么单子还想证悟无我，那简直是笑话。他就是说，哎，反正如果我证悟无我了，我就享受不了了，是这样的，他就是不愿意或者不敢下决心去修道，他有的时候就是还是想保留这个我。所以说就是真实来讲的话，我们就是说如果有我一定有我所啊，这个毫无疑问的。所以说他总是对这些东西呢抱有幻想啊，就觉得就是说应该有个享受者，应该有个享受者。但是我们就是说呢，就是佛法当中来讲啊，上师在讲解当中说，名言当中呢有一个假立的我修道啊，假立的就是个心识嘛，把这个五蕴安立为一个假我，这个人可以修道，暂时来讲也可以感受这些痛苦啊快乐啊等等，但是他是个假立的，他就像梦中的我一样。梦中的我它虽然是假的，但是还是可以在梦中呢感受痛苦啊，感受快乐啊，啊这一方面有，但是一醒来之后呢这些都没有了。但是我们就是不知道这个解脱的意义，彻底的断除痛苦对我们的一种意义到底有多就是说到底有多大，我们对这个问题的思维的不透。所以他觉得呢，就是说是这个解脱的安乐再大，好像也比不上这个轮回当中追求一些安乐大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有些时候就不知道嘛，不了解这样一种这个非常寂静的寂灭无我的一种这个真实的一种快乐，他不知道这样的，所以说还是对于轮回当中比较粗大的低劣的一种快乐呢，还是就是说是念念不忘。因为说这些道理呢，我们还是要慢慢去学习，慢慢去了悟哈，内心当中自己了悟。有些时候呢，我们在自觉上知道了之后呢，但是我们也往心里走。如果在心里面内心当中对这个问题深深的认同，深深认同之后呢，我们就很愿意把所有的善根啊资粮啊，或者我们也能够很自然的就在善法当中就把这个无我的思想完完全全就带进去，像刚刚我们上课之前讲的这个内容一样，就你这个善根的里面要有带了什么信息，是吧？带没有带觉悟的信息，带没有带觉悟的因缘，就是这个无我空性是不是用无我空性摄持的，这个布施是不是三轮体空的，持戒是不是三轮体空。其实说是说三轮体空，这个三轮体空就意味着实相，这个空性就意味着实相，无我就意味着实相，就和觉悟完全相应的这个。所以如果就是说我们在修道的时候修善法没有相应这个的话，那么还是远道远因，不是近因啊，不是一个根本因。所以说现在我们要成为根本因的话，必须的就刻意的把这些正见的融入到我们的这个善法当中去，这个善法才会变成这个真实的觉悟的一种因缘，否则的话它不会变成觉悟因缘，或至少不会变成很近的觉悟因缘，因为它里面这个三个里面缺少了这些关键的东西。所以说我们就要把它融进去，就我们在起心动念的时候要把菩提心啊所有有关觉悟的东西都要融入到我们善法中去，这个时候这个善根就变成了就是说这个质量就变成了真实的觉悟的质量，否则呢它可能是比如说我们说随福德分善根，对不对？随福德分的善根它只能随福德，它就因为这里面没有这个和觉悟有关的信息在里面，它没有和觉悟有关的因素，这里面是不存在的。一个不存在的因要想成悟觉悟的果，这个因和果就错乱了嘛，啊，就错乱了，是这样，不可能的。所以你如果要成为觉悟的因，你必须要在这个因当中融入到汇入去进去这个觉悟的因缘才行。所以这个觉悟的因缘也不可能自动汇入，你必须要你自己去学习完之后，然后呢通过你自己的一种思想作意，把这个你的一种见解融到你的修行当中去，这个才行的。所以这个也是一种训练磨合，最后刚开始的时候可能会很生疏啊，有的时候时时的忘记，但是如果你串习纯熟之后，你很自然的就想到，哎，就它本来就无自性，本来就是空性的， 本来就是无我的，实际上很自然的就把这些加进去了。如果很自然加进去之后呢，这个离觉悟也就不远了。一切使我执，令我贪坚固，彼当我所总安住分位时，众情依得分，取受而能障，与我所离贪亦能障彼过。这个也是跟着前面的这个科判下来的话，跟着前面的科判下来，也就是说明如果我存在的话，不可能离开我所，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一切使我执，这个里面呢就莫碰什么契合当然上也都打比喻，就好像就是说如果我们手一直抓着这个火，那么就是说就没有办法离开这个被火燃烧的这个痛苦一样。就是说如果你的手被火烧了你的手正在被火焚烧的时候，这个是最好就是把这个火扔掉，是吧？扔掉之后呢，那就可以远离这个被燃烧了。那么就是说你一直抓着这个不抛弃这个火，然后就要远离这个燃烧的痛苦了，这不可能的事情，那是肯定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同样的道理呢，如果就是说我们没有放弃我的话，我们这个我如果不放弃，这个我们思想上面不放弃，其实我们说这个不放弃的意思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实有存在，不是说我不放弃就是它就是实有存在，就像我你手上抓个火这个手和火都是同等存在的，其实就是我们说你不放弃这个我不意味它是真实存在的，只是说这个执着，你认为这个我存在的这个执着，如果你不放弃的话，就是你在思想上面不放弃，也不通过修行去真正的就是说把它放弃掉。其实这个所谓的我执，它就是串习了很长时间之后一种概念，固化的概念呢，是这样，它就是说变得比较坚固而已，就是某个东西你串习了很长很长时间之后，它就会变成了一种，就像我们在大乘经庄严论当中，大乘经庄严论当中它就是这样讲的，就是很多东西呢，首先是脑海里面出现一个概念，然后如果你经常串习之后呢，这个概念就会变成真实的。佛经当中也有很多嘛，很多比如说这个以前讲的很多的就是一个鹿野苑的妇女把自己关成老虎，她一直这样关一直这样关，最后呢就真正自己变成老虎了，是这样。龙树菩萨的弟子他也是观想头上长角，头上长角的话关了很长时间，他头上真正长出一只角，是这样，然后就出不了山洞的这个这样一种情况也是有的。所以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些呢都是有这样一种，这个都是其实最早的时候都是我们的心识，都是一种心识，然后不断的训练，不断的串习之后呢，就变成了好像外面实实在的存在的一些东西。其实我们的五根，我们的身体，还有这些房屋，还有这些水杯，还有这个我们能摸到的一个桌子，哪怕我们手上抓的笔，握的书，其实全都是我们心识的变现，都是我们心识的变现。但是就是说这个心识的变现呢，就串习的时间长了之后，它就变成了似乎是真实的东西了。就像修不净观，修白骨观一样，修不白骨观的时候呢，也就刚开始也是在心识面前观修，是这样。然后最后修到量的时候呢，就是真正的在世间当中，在我们的眼前就浮现都是白骨充满的，是这样，没有一个真实让自己生贪欲的对境。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事就会压制这个，就会压制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就会压制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烦恼。以前呢就是说持诺堪布也在讲这个讲这些法的时候也是说，就是说如果我们的习气串习的时间长了之后呢，那么就是说这个像这样的话，我们就是说这个水也可以燃烧，因为现在我们就觉得这个水是不能燃烧的嘛，水不能燃烧，但是如果我们一直串习，我们的习气成熟之后呢，这个水也是可以燃烧的，水也可以燃烧的，是这样的。所以这些就是我们的心识不断的串习而导致的。所以这个我呢，我们要说明什么问题啊？我们要说明这个我其实也是一样，这个所谓的我和外面的这些这个山河大地，我们觉得这个怎么可能山河大地是我的心识呢？对不对？就是其实我们讲，就像我们做梦一样，我们在梦境当中，这全都是心识变现的。但是我们的梦中就感觉到如此的真实如此的真实。有的时候我们在梦中大吃大喝的时候，那种味道都吃得出来，是这样的。这个就是说那种饭菜的味道都吃得很多，感觉就是真正吃到一模一样。爬山的时候也是实实在在的，就是往山上来爬。所以这个我们难道这个东西不真实吗？是吧？在梦中那是太真实了。我们在什么时候在梦中觉得这个是假的呢？是吧？即便我们在梦中飞翔，我们也觉得这个是真的。真的飞起来了。就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些东西呢，我们觉得这不可能是心识变现的吧。比如说假如说梦中的人提醒你，这个都是假的，都是你的心识变现，可能我们在梦中还会驳斥别人，这怎么可能呢？你看这个摸的这个感觉，是吧？这个质地，这怎么可能是心呢？对。但是你醒来之后你就知道，昨天晚上的一种你看到的和别人辩论的这些，其实全都是心识变现的。但是呢这个心识变现它一旦稳定了， 这个习气一旦稳固了，它就会变得似乎，这里面的话，似乎像真实的存在一样。但是呢，你不管怎么样，它就是一个心识变现的概念。所以这个心识它可以，就是它串习时间长了之后，它可以变得比较所谓的比较真实。所以我们所串习的这个我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要认为这个我是真实存在的，这个我就是一念错觉，就认为把五蕴指为我而已。从这儿开始，就只不过它串习的时间很长，串习的时间很长，你要让它还原呢，这个习气啊，这个惯性力，就是它做一个阻挠而已。有些东西呢，就是说有些东西串习的时间短的，很快可以纠正。对，你看错了，比如我看错一个东西了，就在那么可能几秒钟或者说十几秒钟，我把这个东西看错了，但别人一提醒马上就恢复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它串习的时间还不长，串习的时间还不长，这个时候你很快就恢复。但是这些东西串习的很长的，它已经就内心当中，在我们相续当中，它的种子的力量很大，酝酿很长时间，它浮现在外面，比如说山河大地啊、房屋啊这些，它浮现出来的东西它就比较稳固了，它就会比较稳固。所以在修行的时候呢，就是说在弥勒菩萨在经传论当中也是这样讲的。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最早如果我们证悟空性的话，最早隐没的就是首先是第六意识面前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是概念的东西呢，首先隐没，然后呢就是根识面前的东西再慢慢隐没，是这样。因为根识面前的东西它是一个很深的习气，很深的习气呢就是在根识面前显现的。第六意识面前的东西呢比较容易啊，比较容易，就是你渐渐空性啊，渐渐空性之后呢，它就或者见到真实之后，它马上第六意识面前的东西很快就隐没了。但是呢，就根识面前的东西它是比较慢的，根识面前的东西比较慢，所以说有的时候初地菩萨初定之后，在他的识面前还会浮现这些东西，然后再通过修行慢慢他会隐没，因为他必定是实，他没有别的东西，他就是一个心识的变化，只不过这个心识的变化的习气比较稳固而已。一个是比较稳固的习气，一个是比较不稳固的习气，其实全都是心识啊，都是心识。所以说我们这个我执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要认为它就是说一直存在的，我们执着它，就不放弃它，它就是存在的，其实就只不过是我们的单执而已，就这么单执。所以我们再在的训练无我，再在串习无我的话，其实它也没有什么，只要我们发现了，就是说无我就是它的真形真实性嘛。如果我们再在去串习它的真实性，我们就知道这个我执它的确是这个它就是这个不存在的。所以这个我呢就开始松动啊，我只开始松动，最后呢慢慢就可以现证这个无我。意思是说这里面所讲到，乃至于我们就是没有舍弃我的时候，乃至于我们认为我存在的时候，一切时间当中啊，一切时间当中，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对我的单执，我存在的一个执着，都是令我贪坚固。这个我贪就是我执。那么前面这个我执呢，就是乃至我们认为我存在期间，它就是在坚固我的我执啊，它就是在稳固我的我执，是这样的。其实就是说这里面讲了，就是说这个执着我和贪执我没有什么差别。就像这里面就讲到这个莫不那么切和大圣上师讲经当中讲，就是说比如说执着女人和贪执女人，他就说明说看起来好像贪执是不是要重一点，有过失，执着呢就好像就是应该的。其实执着和贪着是一样的啊，它里面没有什么差别，是这样。所以说贪执我和执着我，或者说认为我存在，其实都是一样的。只要你认为我存在，它就是我执嘛，它就是贪执，是这样的。所以只要我们认为，只要不破我，也就是说只要保留我，只要不破我期间，一切时间当中分分秒秒当中都在坚固这个我执，都在令我执坚固。所以怎么可能说我没有过失，贪执有过失呢？对不对？就是说你是真正的问题的核心在于你不放弃我，不放弃你认为我存在。所以说一切时间当中，只要你认为我存在，那么这个就是令我贪坚固的这样一种很多很多一种这个令我贪坚固的一些这样一种因缘，它都不断在创造，不断的汇集。这个方面就没办法真正的消亡的。彼单我所种，安住分为是。彼单我所种，这个彼单，单就单执的意思哈。那么这种我贪，这种单执呢，就是这个我执就会变成我所的种子，我执会变成我所的种子，就彼单我所种，就是说这个我执，这个我执就会变成我所的种子。这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首先我不放弃啊，就是说这个我存在。只要我存在，就会坚固我执，只要有我执 就会有我所知。嗯，这个就是这个顺序啊，这个宋词的顺序就这样，首先有我，原我，然后就说产生我知，有了我知之后就会有我所知啊，这个叫彼单我所种，这个是单指这个我知，就是产生我所的种子。那么就是说这个只要有我产生我知，产生我所知的它是我所的种子，这样不断的产生的是安住分位时，即便是安住，这个分位什么意思，即便最后安住在这个解脱的分位，这个解脱分位就是阶段，即便最后安住在解脱的阶段的时候，这个我执和我所执仍然存在。为什么？因为你认为这个在解脱的时候我也不会灭，而且尤其是解脱是我最庄严的时候，哎，我这个得到彻底净化的时候。那么如果就是说解脱的时候我存在的话，那么就是说在这个解脱的阶段，解脱的分位的时候，我执就是个彼单啊，就是这个我执我所和我所执也一样会存在，怎么可能断呢？是吧？你认为见到了我最后的就是说是获得解脱了，那么我执就断了，我所就断了，这个不可能。因为就是说这个我的存在就是坚固我执的，只要我存在，那么这个我执一定会存在。而且如果你不断的给这个我赋予，是吧，藏啊啊，这个是坐着啊，反正给它赋予再多更多的功能，你再不断的关注它，它这个我执就不断坚固。所以说就是像这样的话，你的这个我执是纯粹跟着这个我而升起的，所以说你在不断的坚固我的时候，我执就在不断坚固，它就是这个，就是它的一种这个方便方便生嘛，就因和果的关系。如果我执存在我执如果不断坚固，我所执一定会不断坚固，即便是安住在解脱的分位的时候，那么我执和我所执也会同时存在，仍然会存在，所以这不可能断得掉啊！反正只要有我存在，不可能有解脱的时候，不可能解脱，所以只有什么呢，只有回头把这个我灭掉，哎，这个就是说我一灭了，我不关注我了，是吧，我一灭了，那么我所就跟着，哦，就我执就跟着灭了，我执一灭我所就灭啊，这个方面就是真实的解脱了，那，啊，就没有真实的一种这个轮回了。所以说这个方面的一种这样一种这个外道的一些做法，不是解脱的因，反而是让轮回更坚固，哎，让轮回更坚固的因，就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当我们的根基成熟的时候啊，当修行佛法的人根基成熟的时候，这些传承上师啊，或者这些大德们，他们一定会告诉我们无我，一定会告诉我们无我，因为我们可以接受了，我们可以接受。有些时候他也会讲很重的教言，比如说庄严我执啊，有可能就是说菩提心都变成庄严我执啊，有的时候去发誓成佛变成庄严我执啊，都有可能，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那个接受的时候呢，就会讲的；如果我们还接受不了的时候，他肯定不会讲。他可能会暂时不会讲这些，他让我们就先就是说积累一些质量，然后再给我们讲，是这样。但是我们现在可以接受的时候，我们就要认真的去观待，认真真的去观察这个解脱道的核心啊，我如果存在我，那么一定解脱不了，然后如果没有我，一定可以解脱这个道理，从正面反面两方面多多去分析，再观察，深入到自己的一种骨髓当中去，这个时候呢，这个解脱道就根深蒂固了。如果我们在今生当中这个串习的非常非常的多，当然也很可能会震怒，那么如果说即便是今生不震怒，那么这个这么重的习气，这么重的一种这个就空性的习气，它到了后世的时候，它也会非常的就是说是这个变成让我们变成一个非常利的利根者，他非常愿意接触这样一种空性的教育，而且也很容易相应。下面就是从我所的侧面来讲哈，从下面就是这个颂是从我所的侧面来讲，然后就说是这个如果不断我的话，这个我所根本就是说发现不了他的过失的。重情彼得重情一得分，取受而能障，与我所离贪亦能障彼过。重情一得分，那么这个里面呢，就是把这个我所分了两类。一个呢就是过失分，一个是功德分啊，这样的。那么这个我所啊，在这个里面我们就说讲的时候呢，就把这个我所分成两部分，分成两部分，一个是我所这个部分是过失分，一个是功德分，是这样的。这个重情啊，重情呢就纵然是哈，即便是就是说我们很精进的观想，这个就是说这个我所是痛苦的，或者说轮回的部分，其实这个就是什么观察轮回的过患也好，观察就是说是痛苦也好，其实都是我所的过失这一部分， 哎，就所以我说，你看我转轮回啊，我的这些对境，我的痛苦啊，等等，这些都是我所的痛苦部分、过失部分。纵然观想过失部分，但是呢，一得分啊。如果你没有就是说真的断我，断除这个我的话，那么就是说我所的另外一部分得，就是功德这一部分。但是呢，依靠功德这一部分，因为功德这部分就快乐啊。然后就是快乐啊，还有就是说是这些解脱的安乐啊，这方面又是我要得到的嘛，就是我想要得到的嘛，这些就是功德分。但是呢，就是说依靠这个我所的功德这一分，哎，然后愿意取受功德这一分，因为就是说众生都是愿意取受好的，愿意取受这个功德这一部分，然后不好的东西呢，就是都愿意抛弃嘛，即便是世间人啊，这个是不好的、不好吃的饭菜，那他不想吃。那不好的人不想接触，那如果是好的人啊，就是说或者好的东西都愿意接受。所以说就是说是，即便我们精进的观察痛苦的这一部分，哎，我们要舍弃所有轮回，这些都是属于痛苦有过失的一部分。我们要即便是以纵然是再精勤的观想这一部分，但是呢，另外一部分功德一部分，就说我想要得到依靠功德这一部分而想取受的心。取受这个功德这一部分的心，而能障，能障什么？而能障连着下面这一句，而能障于我所离贪，哎，就能够障碍对于我所离开贪执，因为这个功德这一部分也是我所希望的。如果你依靠功德这一部分，想要取受功德这一分的话，那么想要取受功德这一分，就能够障碍于我所离贪，它就能够障碍对我所离开贪执啊。他发现不了这个过失啊，对不对？他想要获得嘛，就是依靠功德这一部分，想取受功德这一分，就能够障蔽，就能够障碍对于我所离开贪欲，就发现不了。一能障彼过，也能够障碍他的过失。所以说呢，就是这个彼过，就是说重情观想这部分。虽然就是说是这个，也就是说，只要你对于我想要的这个我所这一部分，想要获得。想要取受，就能够障碍对我所离贪。如果你对我所障碍了，对我所离贪，也能够障碍本来应该远离的过失部分，就是这个过失这一部分，你也发现不了了。就过失这一部分本来应该发现的，本来应该厌离的，但是也是发现不了了，是这样的。为什么？你单着功德嘛。如果你单着，因为这个功德就是你自己想要取受的，因为单着这个想要取受的功德这一部分。那么就是说也能够障碍这个他的过失，最后呢，连他的过患部分也发现不了。这个注释里面就用了一个什么例子呢？就用了一个贪欲强烈的人，一个男子哈，不管是女人也好，反正一个贪欲强烈的人呢，就是说他如果很单着对境的时候，他如果单着异性或单着对境的时候，他通过强烈的贪欲做不进行的时候呢，本来呢，他如果就是说他在通过强烈的贪着在做不进行的时候，本身是有过患的。但是呢，他因为单着这个不进行所给他导致的所谓的快乐，他贪着这个快乐，所以说本身这个身体自己的身体或对方的身体他是不清净的，本来是不净之物，应该升起厌离的，但是他根本就是看不到了。为什么看不到呢？因为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对于这个想要得到的一种我所，就他功德这一部分呢，想要获得这部分，他深深的担着的缘故，所以说进而导致对于本来有过失的、本来应该远离的这个过患，他看不到了。所以说，只要你对功德这一部分有贪着，那么应该远离的过患部分肯定不能断。只要你认为轮回当中有这些可以获得的东西，那么本来应该远离了其他的东西，你也看不到了，所以成了障碍了。所以你看这个像这样来讲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有的时候我们只是对某一部，就是说这个我，如果这个我不断，只要我存在，它就会有我执，只要有我执，它就会有我所。只不过这个我所呢分了两部分，一部分是有过患的要远离的，另外一部分呢是自己认为想要获得的有功德的。那么只要你有这个我所，想要担着这个，想要取受功德这部分，享受功德这一部分，那么就在享受功德这一分的时候，本来应该远离的过患这一部分也被你障蔽了，根本看不到了，是这样。本来就是说女生不净或者男生是不净的，身体是不清净的，这个本来是应该厌离的了。你如果仔细观察单独分析的时候啊，这个是36种不净啊，很多很多过患啊，很多很多这些就是说是这个过失在里面。但是呢，如果你强烈的贪欲做不进行的时候，因为单着这个 这样一种快乐这一部分，所以说本来不清净的应该产生厌离之心的这部分也看不到了，也不愿意远离了啊，远离什么呢？根本不愿意远离了，就是这样的。就好像又讲了这个喝酒的人啊，就是说是这个本来喝酒吸烟呐、啊，喝酒啊，本来对身体有害。啊，本来对身体啊，或者就饮酒的人对，承办事情也有害，比如酒驾啊，或者你要去处理什么事情，如果你喝醉了，就很容易搞砸，很容易出事儿。但是呢，就去单着酒的味道，然后就他的过失方面，你根本就障蔽了，看不到了。吸毒啊，这些全都是一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只要你有这样一种单着想，就是说我想要得到有这个心，只要你有在你的心中存在一个我想要得到的快乐功德这一部分，那么过失一部分一定会障蔽。而这种想要获得的功德这一部分，就是说取受功德这一部分从何而来，是吧？从我执而来，我执从而来，我执是依靠我而来，也就是说，它根根底底回到最后的时候，就是因为没有破我。没有破我的缘故，就滋生了我执。你看，一切使我执令我贪坚固，讲得很清楚。一切时间当中啊，就认为你不放弃我的话，一切时间当中都是让我执坚固的。而这个我执呢，也是我所的种子。只要有我执，就会产生我所。我所有两种啊，过患部分和功德部分。即便你再串习过患部分，但是呢，只要你对功德部分有取受的心，他就能够障蔽这个我所的离贪。如果他这个我所没有离贪，那么你在享受功德部分的时候，本来有过失的，本来应该舍弃的也舍弃不了了，根本见不到啊，根本见不到。所以说我们再回到科判一看，那就特别清楚。那么科判当中所讲到的是纵然本事不成见嘛，是吧？纵然本事不成见，你怎么见？你根本见不到他是痛苦的所依，他根本断不了他的一种过患呢。他的有过患你见不到，要像这样的话就说是你见不到也断不了，你根本没法断。因为就是说你要断我所，你要断我执，必须要斩断我。因为我不斩断，你怎么断我执？怎么断我所啊？这根本不可能。就跟第一个根本见不到，即便是见到了也根本断不了，那根本没法断。所以说这个对方的观点呢，看起来很就是说很正确啊，要只要断我，只要断我执就行了。好像就是说我对这个我的看法有错误，对他单着不对啊，只要我就说是这个不单着就行了。但是呢，这个是这个只要我存在的话，就我执一定会延伸的。我执一存在，我所不可能不存在。我所呢，只要你有喜欢的东西，那么通过这个东西障蔽的话，就说是见不到我所的过失，那然后就断不了的话，那么过患方面也断不了了。最后就流转下去了。因此说呢，我们在这个就安利的时候呢，这个真实的解脱道啊，就还是要修持这个无我。因为就是前面我们就讲了，所有的其他的慈悲啊，还有不净观呐、啊，这些修法的话，它其实可以和我并存的，它不是直接的矛盾。直接的矛盾呢，就是我的直接的矛盾就是无我啊，就是无我。所以说呢，真实来讲要断除我执，必须要修无我空性，就是说在观察五蕴上面没有我，五蕴不是我，五蕴上面没有我，那么就是说到底我在哪里？就其实就是讲我。他就是我们安立的我呢，只是在五蕴上安立的。如果五蕴上没有我了，就彻底无我了。不是说你在五蕴上没找到我，那么我到底在哪里，对不对？这个不是说我到底在哪里，而是说如果有我，一定是五蕴上安立的。五蕴是我的设施处，五蕴啊是我的设施处。如果有我，一定在五蕴上。如果五蕴上没有我，找不到我，就说明这个我就是不存在的。啊，这个就是我们的一种观点哈。就是我们的观点，所以说就像这个就像我们说这个蛇一定是在条绳子上面安立的，如果你在这个绳子上面再找不到蛇的话，就没有蛇。我们就说不是说蛇跑了啊，你慢了半拍啊，如果你早观察五秒，蛇还在这儿啊，你晚了五秒，蛇跑了啊，是不是这样的？没有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如果有，一定在上面；如果这上面找不到啊，一定是错觉，一定就没有了。所以说我们为什么原五蕴观察无我呢？因为这个五蕴，就我们这个身心，就只有它来安立我存在啊，只有它安立我，这个我五蕴之外的我根本找不到的，对不对？所以说，如果有我，一定在五蕴上；如果五蕴上分析下来没有我了，就绝对不存在，毫无疑问，绝对没有。不管是从粗大的五蕴分析，还是说分析到微尘，不管怎么样，反正这上面是找不到我的。找不到我，我们就说最后就知道了，哎，我是不存在。所以很多这个无我的修行方法，它五相推理也好，七相推理也好啊，这方面来讲的时候，都是在讲这个蕴和我的关系。如果我有，如果我存在， 那么就在这个五种方法当中就能够找得到。如果你找得到，就说明我是存在的。如果是每一个都不合理，找不到的话，最后就说我是空性的，我没有，我是空性的。然后我们就坚定了这个我，反复观察，再放下观察，就是我没有，这个叫无我的单着，无我的见解。然后我们就要安住在这无我见解当中，反复去串习，通过打坐的方式来串习，一遍一遍的观察五蕴上无我，一遍一遍观察五蕴上无我，每一次得到一个哎，我观察完之后我没有，我不存在，那就安住一会儿，安住一会儿就说模糊了之后，再观察五蕴上面没有我，再安住，就慢慢慢慢就串习这个五蕴就没有我，或者五蕴无我也好，或者我不存在也好，就修这个无我见嘛，是不是这样？如果我们就再的修相应之后呢，这个我执啊，对我的执着就会越来越淡。这个事的话，就说是慢慢的，我们就该升起了一些道德相啊，或者该升起的一个这个菩提心啊，这方面都可以慢慢升起来，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自己这个方面的关系呢，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分析观察哈。如果这些没搞清楚的话，就说是我们要找到一个道的核心是很困难的。所以说我们再说这个道地的核心一定是无我空性。那么如果把无我空性就是说是升起了一种认知啊，或者说修行啊，把这个作为核心来修炼的话，那就是对的。其实这个修无我空性，前面我讲了，我们可以打坐的无我就是在五蕴上面去修无我。还有就是说我们在修顶礼的时候也是一样的啊，修顶礼的时候还是可以把这个无我空性带进去啊，要不然你就在你磕头的时候就是说没有我在磕，能磕所磕是空性的，或者你也可以就是中观里面的，你一边磕头一边观想，就是谁在磕呢？我在哪里呢？对不对？你分析的时候啊，其实就是五蕴啊身心分解的时候呢，其实没有我，哎，在这个状态当中顶礼就是无我摄持的，在这里面就是说。可以也可以修曼掌，在里面也可以修百字明，反正就是说是你相应的这个无我去修的，它就是道的核心就抓住了。升起次第也是一样的，它首先观空性，然后升本尊观，所以这个里面根本没有我存在的，不是我在修，它是相应于实相在升起这样一种状态。所以说就是说这里面所有我们如果了知了之后，我们再看这些修法，所有的修法都是以相应于这个实相为宗旨的一种修行。如果没有以三轮提供，如果没有相应与空性的修行呢，它真正来讲的话，在这些真实解脱道的法当中是没有的，是不存在的，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我知道这个修道的核心哈。那下面我们再看呢，若与我离贪，今无离贪者，然后呢是彼如舍，这个如字可能是何字啊，就彼何舍弃我。修苦成无益啊，这个比如舍弃应该是比何舍弃我，那么就是说是比何舍弃我修苦成无益。那么这个就是说是对方的观点呢，就是讲了在解脱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没有我所，然后也没有就是说我执，我执和我所执都是啊，就是说是这个没有，但是我是存在的，我存在，但是呢就是说是我所没有，然后呢就说是这个我执也没有，他还是坚持这个观点。那么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若与我离贪啊，今无离贪者，那么就说是这个方面观察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这个观察的时候呢，就是应该没有，就说是按照你的观点来讲，不应该有离贪者存在。离贪者啊，离贪者就是对方认为的，就是说我以前呢有就是说是有我执哈，现在就会束缚了。后来呢，就是我执离开之后呢，我就是离贪者。他就说我是离贪者啊，以前我有执着，现在我是离贪者。我是离贪者，我离开了贪执了，那么我就自在了。相当于就是我是离贪者，我就解开束缚了。其实我们要讲的话就是这个，我不是离贪者。所谓的我不能够被安立为离贪者。这个方面为什么这样讲呢？这个也是很重要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离贪者就不会存在了，离贪者不存在的话，那么就是说是修持这些所谓的这个修道就没有意义了。那么为什么我不是离贪者？为什么这样讲呢？若与我离贪，即无离贪者。那么因为就是说是这个，如果说是要离开，如果我是要离开这个，如果我是离贪者的话，必须要舍弃我，必须要舍弃我才能够成为离贪者。那么这个又是个矛盾。那么下面我们就大概分析一下，比如说。我们从另外一个地方就是说导入进来就可以了。比如说就是说是这个单执者，哎，就是说我是单执者，单执者单着我者，我是单执者。那么我单执者，我单着了什么呢？是因为我贪着了，我单着了这个我， 因为贪着了我，所以说成为贪着者，啊，就成为贪着者，是这样的，成为贪我者嘛，或者啊贪着者，贪着者是因为贪着了我而成为贪着者。那么离贪者呢，是吧？离贪者呢，那就应该离开了我，才能够成为离贪者。离开了我才成为离，因为贪着我，贪着者就因为贪着我嘛，贪着我成为贪着者，对不对？那么离贪者呢，也应该离开了我，远离对我的贪执，才会成为离贪者。就好像离贪者，就好像是就这边讲的话，舍弃了粪堆，我把粪堆舍弃了，哎，我是舍弃者。哎，我舍弃了什么呢？因为我舍弃了粪堆，所以说呢，这个我是舍弃者。所以说，粪堆应该是所舍啊。粪堆应该是所舍，是不是？他舍弃了粪堆，然后安立为舍弃者嘛。然后就是我是什么呢？其实呢，如果是离贪者的话，应该离开我才是离贪者。所以说，这个所谓的我不是离贪者，我是被舍弃的对象。舍弃了我，然后安立离贪者；舍弃了粪堆，然后安立为就是说离啊、就舍弃者。是这样的，所以说既然是离贪者的话，我们说离贪者离开了什么才能叫离贪者？离开了我的贪执，应该是要把我舍弃。如果就是说舍弃了我了，那么我都被断掉了，我都被舍弃了，那么我还是离贪者吗？我不是离贪者，我是被舍弃的，我都没有了，断掉了，所以我不是离贪者。离贪者应该是就是说是这个离贪者的话，就是说是他离贪者来讲的话，就像刚刚讲的一样，如果就是说是我是贪着者，因为是我贪着了我，贪着我，我成为贪着者。而离贪者呢，反过来讲，离贪者呢，那么一定要离开了我才能够叫离贪者嘛。所以说这个我呢，不是这个我，它是被舍弃的，必须要舍弃我，断掉我才能够安立离贪。啊，离开，如果我还存在，你如果我还存在的话，你离开了什么？本来说这个粪堆是舍弃，被舍弃的，如果它还存在，你舍弃了什么？对不对？你没有舍弃什么。所以说如果要安立离贪的话，必须要离开，必须要舍弃我，要必须要这个就说是舍弃我才行，说舍弃了我才能够对我离贪。所以说既然我是被舍弃者，那么我就不是离贪者了。你看这离贪者好像认为有对方认为我是离贪者，我是不能被舍弃的，我离开了贪执，我解脱了，哎，对方是这样认为的，他觉得就是说我应该保留，我舍弃了束缚之后，我就是离贪者，我因为我离开了贪执嘛，我就是离贪者。但是我们这里面讲的时候呢，我不能成为离贪者。为什么我不能成为离贪者？因为我是被舍弃的，舍弃了我才能叫舍弃了我之后呢，他要离开了我的贪执嘛，就是这样。如果就是说没有舍弃我，那么你怎么凭什么安立这个离贪者呢？没办法，就是安立离贪者。如果我是被舍弃的，我已经没有了，我已经被舍弃了，那么我就不能够成为离贪者了。就从这方面讲的话，就是说我不能成为离贪者。所以说呢，今无离贪者，这里面我们要就是说观察的时候就是这样理解的哈，就是说我不能成为离贪者，我是被舍弃的，因为要成为要安立离贪解脱的话，必须要舍弃我，舍弃我才可以啊，像否则的话就是说是按照对方的观点，对方的观点想要把我安立成离贪者，他认为我不能够被舍弃，而我是离贪的主体，我离开贪执，我解脱。但是呢，我们说既然要离贪，那是对谁离贪呢？是对我离贪。就好像你要对粪堆离贪，你必须要舍弃粪堆一样。所以说就是说你要对我离贪，必须要舍弃我。如果安立了离贪者，就意味着我已经被舍弃了。如果我被舍弃了，我都没有了，那么又怎么安立我是离贪者了？我是被舍弃者，不是离贪者啊。这个方面我们要了解哈。彼何舍弃我，那么就是说彼何舍弃我，那么按照这样讲的时候，这个彼就是这个修行的瑜伽者，和这个修行的瑜伽者如何啊？怎么舍弃我呢？怎么会舍弃我呢？不应该被舍弃呀就是说是如果我被舍弃了之后呢，修苦成无益，那么你就是说是这个就为了亲近我而修行，要舍弃痛苦，然后就是要我要获得解脱，这个就没有意义了，就没有意义了，这个我不能被舍弃，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呢就是说这个是以前呢最早的时候外道给内道发的一个过失，就是说我不能够舍弃，我不能够没有，如果没有我了，谁束缚，对不对？ 谁感受痛苦？如果没有我了，谁舍弃痛苦？谁获得安乐？他就觉得应该有我。如果没有我的话，谁修苦成无益了？这个是这个句话是早先对方给佛教发的过失，但现在呢，我们把这句话给他就是说是这个又发到他上面了，就是说是因为就是对方他虽然直接不承认无我，但是实际情况就变成了最后他必须要舍弃我了，因为你要安利离贪者了，这个我被舍弃了。那么就是说我们就问了，你这个瑜伽是什么时候舍弃我的？怎么舍弃我的？如果你这个瑜伽是舍弃了我，谁来断苦？修苦还什么意义呢？相当于就是说我们把以前他给我们发的过失我们再给他发过去，就相当于让他知道一下这个问题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可以解决啊，不是说大家同归于尽啊。这里面就是说是大家同归于尽，反正我你给我发了过失我承受不了，那我给你发过你也承受不了，反正最多大家都活不成了，是这样的。但这里面不是说最多大家活不成了，所以其实呢就是说佛法的观点来讲，道元上师这里面讲了，就是说佛弟子在暂时当中，在就是说名言地当中或者在修道的时候安立一个假我，安立一个五蕴一个假我，就为了交流方便，为了交流方便呢，为了修道方便呢，安立一个假我，我修道啊，最后呢安立一个假我。因为我们在交流的时候，佛陀对于存在我执的我们这些众生直接讲别的东西我们听不懂，所以说我们现在也很关心我们的福祉，我们也关心我们的快乐，所以说佛陀为了相应我们的根基呢，就佛陀其实他是知道无我的，但是呢我们一下子了解一下子我们接受不了，所以佛陀在我们面前呢假立一个我存在，我解脱，我发心，我解脱，其实呢这个是一个假立的一个假名而已，暂时安立的，对方不是这样的，对方是真实以为我存在的，所以佛陀讲我所啊，他只是引导我们的方便，到了一定的阶段他就会告诉我们我不存在，是吧？这个是两回事情，所以在名言地当中我们可以承许一个假我，真正来讲这个实有的我呢，二地都没有了，不要说圣义地没有实有的我，名言地当中没有实有的我，实有的我二地都不存在的，是这样的。假的我，假立的我名言地当中可以有，假立的我圣义当中没有的，假立的我在名言当中可以有，那就是五蕴，我们把五蕴取个名字叫我啊，把它取个名字叫我，为了大家交流方便而已。但是众生呢，他就把这个五蕴真的执着有我，外道呢就在这个五蕴之外呢安立有一个常我，是这样的。但是呢这个佛教当中呢，我是假我，是为了大家交流的一个代号而已，一个代号而已，就是这样的。所以佛陀为了度化众生，就是说我以前在因地的时候修学如何如何，我的弟子舍利弗目犍连如何如何，他就讲的是讲是讲我和我所，但是佛陀早就已经证悟了，但是他不这样讲呢，就是没办法和我们沟通，没办法我们交流，是这样。就像佛陀他虽然已经证悟了法身了，他或者说他是报身圆满的，但是他如果不显现一个肉身虚有之躯在我们面前的话，也可能我们根本和我们没法交流，是这样的。所以说佛陀的色身呢，佛陀在世间当中生老病死啊，其实也是为了接近我们，给我们说法方便而已，他自己的这种智慧早就已经超越了三界了，所以说呢，就佛陀讲我所呢，也只是为了和我们交流，引导我们去向于解脱的一个方便，这不是一个真实的我，所以这不是同归于尽的意思啊。其实我们讲的时候，虽然佛法当中说无我的确是无我的，但是呢，在暂时的时候有一个假名的我，我们要依靠这个假名来修道，最终要证悟无我，所以要证悟无我，证悟无我之后呢，就当然就没有一个真实的一种这个所依。这个真实存在的所依没有，但是就是说没有这个我，是不是意味着没办法修道呢？不是，因为我不存在，不意味着五蕴不存在，是这样的。五蕴在世俗当中是有的，它可以作为功德的所依嘛，就是这个心识，是吧？你修了之后呢，心识我们虽然说我不存在，但我不等于五蕴，这个五蕴只是我的一种设施处，你是把它看错了。你认为五蕴是我，所以当我们说把我灭掉之后呢，是不是把我灭掉的时候意味着五蕴就灭掉了？不是，我们只是说这个我是把这个五蕴看错了，把这个五蕴认为我，所以我们观察之后呢，就是灭我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认识到这里面拐不过弯了。我灭掉了五蕴就没了，我灭掉的是我没有，本来就是假的。这个笋子上面的蛇，对不对？我通过各种观察，我通过灯来照，这个蛇没有了， 是不是蛇消失的时候笋子已经没有了，对不对？它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所以就是说，是我们说这个谁在修法，对不对？谁在感受这个痛苦，谁在最后解脱之后感受这个解脱的快乐。我们以小乘阿罗汉为例，也就是说一果到四果的圣者为例，他们的五蕴上面的，比如说第六意识，他们的意识上面在感受这些解脱的无漏的这种智慧，他们在感受这些快乐，就是说心识上面没有了这个烦恼，没有了我执，他就在这个上面呢感受这个禅定的快乐。他这个心识是存在的，心识是感受这方面的所依啊，这个完全是可以的。所以说没有我不意味着等于就没有修道的一种主体了。谁在思维，对不对？我们说心识的思维啊，他不是我在可以思维啊，不是说只有我才思维。其实真正来讲的思维的人，思维者其实是心识，但是我们认为是我在思维。但是我们把这个我这种，把这个我的伪装啊，就是说把这个我去掉之后呢，就还原了到底谁在思维。以前我们认为我在思维，但是把这个我去掉之后，到底谁在思维？哎，我们说心识在思维，哎，那就对了嘛。心识在思维，照样可以修道啊，照样可以修行啊，照样可以即知竞争啊，照样可以感受解脱的快乐嘛，它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没有什么妨害的，这没有什么妨害。所以说我们就是说五蕴，它暂时当中五蕴是存在的，这个所谓的假我就是五蕴。五蕴是存在的，但是呢就是说是究竟当中呢，当然就五蕴也是空性的。但我们说从共同层，从小乘的这种共同层为标准为基础来讲的时候，我们就讲这个啊，在别的这些法物呢，如果可以讲法物，但是在这儿不适合小乘的这个普遍的标准呢，是这样。所以说一般来讲都是以这个小乘为基础来讲，如果在讲共同解脱道的时候，基本上就相应这个来讲就可以。但是我们可以延伸，延伸到就如来藏，延伸到二无我空性，这都可以延伸的，是这样。所以明眼力当中呢，我的五蕴可以修道，可以发愿往生，也可以堕地狱，也可以升天堂，这些都可以。圣意当中呢就是无我，或者圣意当中呢就是说这个空性光明的都可以的。所以像在那随着在这个基础上，在这个无我的基础上，你可以延伸成法物啊，你可以在法物的基础上再可以了知如来藏啊，再可以知道究竟的佛性，这都可以的。但是呢它最基本的东西就反正就是我是没有的啊，就是说这个人我是不存在的啊。这个当然就在共同之当中并没有分人我法我，是这样。它就是说无我，这个无我其实这个无我的我就是讲了这个人我，这个其实是根本就不存在。意思说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应该理解这方面的含义。如果这个 修道的话，慢慢我们学习，尤其这些大论点又很细致，很细致的话就慢慢学了之后呢，就很把这个修道的一些原理啊，逐渐逐渐就很清晰了。清晰之后呢，我们就抓住了修道的核心，这个时候所有的这些修道的围绕这个，围绕这样一种修道无我为核心展开的话，那就肯定是随时随地随时随刻都是就时时刻刻的相应于真实的解脱。否则的话可能我每天也修很多法，但是可能就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就没把定解无我的定解啊，菩提心啊，这些东西呢就没带进来，还是跟随以前的习气反正就是说修行者还有很多习气嘛。我们就说有些修行者还不如世间人的确刚刚修行的人的确是可能就是有些高素质的一些世间人和这些就是说是刚刚学习佛法的人，当然你这样比没法比也不具有可比性，因为他走的是一个解脱道暂时来讲可能是不如一些以前善根福报大的人，但是他这个道是，他这个进来这个道是很伟大的，是觉悟之道。他刚开始的启动很慢，但他只要一旦启动起来之后，他只要一持续修炼，他就远远的逐渐逐渐把这些世间人甩得越来越远根本最后就不值一比不值一提的，是这样的。当然有的时候上师们呢为了就让我们精进，有的时候说你们这些大乘修行者还不如这些发了菩提心还不如世间人如何如何，但有的时候呢就会这样也会这样让我们精进嘛督促我们一下。但真正来讲的话是不是真的不如呢，那可能就是说只要我们发了一念的一种菩提心即便是相似的也早就超胜了，是这样的。他走的路虽然就刚开始的时候不太纯，他你看他还夹杂了很多以前的习气，在我们开始修大乘的修小乘的时候修解脱道的时候还夹杂了很多习气，这些东西还在起作用所以我们就觉得很多烦恼有很多障碍这样那样的很多。但是呢这个修下去这个障碍杂质就越来越少，它反正就是个过滤的过程，就越往下走它的杂质越来越少，它就说是它一种道就越来越清净，最后就完全没有可比性，是这样。他其实他所走的道就没有什么可比性的，他只要上来之后呢他就远远超胜了。就好像就是说一发菩提心之后呢，虽然就是说发起了菩提心之后，即便是有一些修行很长时间的小乘行者，但是呢就是有些人一发了大乘心之后呢，从他这个起点上面 他就进行超生了，从他的种姓上面就超生了。入中论当中讲的话，就是说刚刚生下来的那种转轮王的太子，刚刚生下来的这个太子可能才生了一天，这个婴儿，但是他生下来之后呢，刚刚生一天的婴儿，他都比在朝中的几十年的大臣，他的种姓就已经超了。是这样的，你在大臣，你在朝中当了几十年大臣，你位高权重，对吧？你是一品大员、二品大员，你看起来是很那个的。但是他是个太子，一生下来之后，他的身份就已经超过你了。所以说，菩萨道了就是这样的。他虽然就刚刚发了一些，有些时候就想升起菩提心嘛，反正登地；有的时候是四处菩提心。他只要一升起了这个菩提心呢，他虽然其他的功德、他的智慧也超不过小乘，他可能不如这些世间人，但他的种性在这儿。啊，他种性生下来就超生了，是这样。他就说，只要是他只要中间不夭折的话，他就说是他第一个种性就超生；第二个，他只要不夭折的话，他就说是把这些就其他的一些人呢，其他就超到后面，他是就时间的问题，早晚的事儿，是这样的。所以对我们来讲的话，也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这个问题，也不要太过于的这种沮丧啊，就觉得我们修行怎么样？其实就是这个走的路，它的起点很高。现在很好，虽然有些时候可能比较起来，可能是不如一些世间人闲散的，非常闲散的世间人。他闲散的世间，他也有以前，他前世也修过一些善业，他就从某方面超胜修行者。但是呢，从全体全局的角度来讲，从种性的方面来讲，超不了，没办法超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像这样的话方面讲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看局部呢，觉得好像很沮丧一样。但是如果看全局的话，那肯定是超胜的。那么下面再看呢，是故知苦无实义啊，所以说呢就是知苦无实义。下面几个颂词呢，它都是有这个次第性哈啊，几个颂词都有三个颂词有次第性。那次第性我们来了解，就是说对方的观点我们破，破完之后又抛出一个观点又破，最后呢就引出一个究竟的观点。彼等观痛苦为之是苦性，彼先以限量虽尔无利贪。那么就是说我们说呢，单单了之痛苦，他们说对方不说了之痛苦就可以离贪嘛，我们说单单了之痛苦无实义，是故知苦无实义。知苦对什么无实义？了之痛苦对断贪执无实义，对贪物，对就单着我所没有实义。因为对方说了之痛苦就可以断我执啊，我们说这个不行，断不了。为什么断不了？是我们就说是故知苦无实义啊，对于断我执方面没有实义。彼等观痛苦啊，就比如说世间人啊，世间人的话，就是说是他们在世间当中感受到痛苦了，感受到痛苦之后呢，他们也能够就是说彼等观痛苦，他知道啊，现在我正在感受这个就没钱的痛苦，我正在感受就是说是这个身体不好的痛苦，我正在感受心情不好的痛苦啊。彼等就是轮回当中的众生观痛苦呢，为之是苦性，哎，他们也仅仅单单是知道是痛苦的自性，他们知道了痛苦的自性已经知道了。彼先以限量，其实呢，这个彼先以就是说，这个众生呢，他在轮回当中，其实无始的早就已经限量的感受到了痛苦了，不单单是了知啊，限量感受到了痛苦，虽而无利贪。但是呢，就是你看这个众生，他已经限量感受痛苦的，已经了知是痛苦的自性的，难道说他已经限量体会到痛苦的人，按照你的观点，应该断我执了？因为你的观点就是说，知道痛苦就断我执，对不对？他们早就已经知道是痛苦的，他怎么没断我执呢？就是不单单有的时候就是说是知道痛苦，不单单没断我执，我执越来越大了，是这样的。所以我执越来越大，有的时候哎呀，完了怎么办呢？我这个病有没有希望啊？或者说这个是怎么样的？有的时候就是病的时候脾气更大，有的时候病了之后对人生更留恋。对我呢，就是说病重的时候，哎，这个我要消失了，我要死了，怎么办？他这个我执更强烈，是这样。所以说根本不是说知苦就能断我执的。了之痛苦断不了我，虽然在佛法修行当中也是我们前面说此是苦汝应知，但是那个苦和那个这个此是苦汝应知的那个苦地和这里面的一种苦呢有的时候是不一样，这个苦是狭义的苦，前面我们那个苦呢苦地啊，苦地无常苦空无我作为它的法相的，所以这二者之间是不相同的。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单单了之痛苦呢，有的时候也能够有助于我们升起出离心，作为入道的因缘啊，它是肯定是有帮助的。但是呢，作为入道因缘不等于能够断烦恼啊，不等于能够断痛苦，它只是修道的一个步骤啊，修道的一个步骤，一个它是一个环节，但它不是道的本体。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有些时候我们就是说很容易就把道的分支搞成道的本体了。道的分支是道的分支，道的本体它主要的是什么？解脱道的主要的核心它到底是什么？我们如果不分清楚的话，我们觉得 我就在修解脱道，为什么我还不解脱啊？有的时候分析的时候就说，你这个解脱道到底，这个解脱道里面所修的法里面，你具备了什么因缘啊？具备什么因缘啊？如果你分析的时候呢，好像就是说出离心也不够，菩提心啊、空性慧都没有啊，就是说你这个解脱道呢，可能就是好有点远啊，还远远还不是真实的一种这个靠近到核心的解脱道。所以这里我们就讲了，用个世间的限量，就是其实我们自己也有限量的。我们就是说是生病的时候，我们在痛苦的时候，我们都限量感受到了这个痛苦了，在以前已经限量所致的，现在也是限量所致的，是这样。但是呢，就是说我们没有因为了知的感受的痛苦而离开对我和对我所的一种单执嘛，没有，并没有断除我执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即便了知是痛苦，感受痛苦，它也不一定能够去入或者领受这样一种这个无我无我所的这种断除我执这个方面，也不会的，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单单是这个吃苦还是不行的。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说在修行的时候啊，有些道友们在修行的时候就说是这个前行和正行，或就是说他的一种方便和这种真实的一种修行的本体，如果分不清楚的话，不知道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如果你知道了这些，把这些问题知道之后呢，我们就知道现在我所修行的是属于前行的哪一个部分。哎，就像那手上一种地图一样，现在我走在这个地方了，啊，走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还不是目的地，目的地还有很远。但是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你觉得，哎，是不是应该到了，感觉到开了这么长时间应该到了，脑海里面没有概念，觉得老是开不了，怎么还没到还没到。如果你就说有概念的话，你就很清楚我现在走在这个位置，心里有准备，我现在在做什么，我现在对我的目的地还具有多远的预计，很清楚的。所以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观，这个什么观轮回痛苦也好，或者观察这个修持是释迦行也好，它在我们整个修道的过程当中是属于哪一个阶段，心中做到心中有数。哎，这个修道心中有数的时候呢，第一个它不会单着，对不对？他第二个呢就知道，哎，第二步是这样的，所以修到那个状态的时候呢，现在这个状态他必须要必须要更加的进一步，或要舍弃什么怎么样，他都很清楚，很清楚之后，他对这个能够修到，他基本上做到就是说是胸有成竹的话，他其实呢，不管是这个过程当中升起一点点小的角色也好，或者说就感受到一点挫折也好，对他来讲根本无所谓，他不会把这个放在心上的。这个也是对于一个修行者综合素质的形成呢，也是有很大的帮助。所以此处呢，就是说单单吃苦这个不行，单单了知痛苦的话，这个对我们断除贪执呢是就说是不是一个直接的道，不是直接的因。所以说这个里面也是单单吃苦和断除贪执之间它没有因果关系，它是没有因果关系的，是这样。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自己现在的修行和这个断烦恼之间呢，是从哪个方面来讲的。那个方面对我们修行来讲，作为一个，它可以作为一个就是说入道的因缘，但是它不是修道的核心。那么当我们讲了知苦了知痛苦不一定能够断苦，我们以世间的例子为世间人作为例子来讲了之后呢，对方当然不服了。然后对方不服呢，对方这样讲：色若依彼过，刹那除彼心，然彼非离贪，如玉于鱼女。那么色弱两个字呢，是对方的观点啊，就是在宋词当中，色弱就是对方讲。假如说色弱，对方讲呢，就是说是这个众生呢，虽然现前的痛苦，虽然他在感受痛苦，限量的感受痛苦，但是他并没有以道来思维，他并没有了知整个轮回是痛苦的自性，而不知轮回是痛苦的自性，就他感受了痛苦，但是他没有以这个痛苦来作为修道的因，是这样的。所以他不生厌离嘛，感受了苦不生厌，就像我们说。相当于我们在修这个修人生无常的时候，寿命无常的时候，虽然这个你修也好不修也好，它肯定是无常的，但是呢你用修道的心去修无常，哎，那就不一样，它就会更积极，对不对？因为你在这个对这个无常当中加入了这个修道的成分嘛。但是呢就是说世间人你不修它还不是会死啊，它照样会死，也是就是说死期不定，但是呢它就这样毫无所知当中就死了，它没有一点点修道的心。但是呢，如果有一个修道的人，他在观无常的时候，观生命无常的时候，他加入了修道的元素，他就不一样了，是这样。所以对方的意思也差不多这样的。他虽然感受痛苦，但是他并没有依靠这个来思维，没有用这个来引发出轮回的心，所以说他不生厌离啊。但是呢，求解脱道的人就不一样了，求解脱道的人他就把这个解脱的思维啊带进来了，就是同样一个现象，我们大家都在世间当中生活。每天都遇到各式各样的人，每天都遇到各式各样的现象，对不对？但是呢，就是说没有修道的思想的人，他就这样 在这个现象当中每天就这样生活。但是呢，有解脱思维的人，有修道思维的人，他就在这个当中去发现，在这个里面去发现道，在这里面就是去修道了，这个就不一样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这里面的话，就修道的人他就会对轮回的升起就是说是这个永久性的，就是说对轮回呢就升起永远的一种这个远离的心啊，远离贪执的心。他打个比喻，比如说一个男人呢对某个女人通过姻缘升起了厌离心的，但是并不代表他对所有的女人都升起这个厌离心，他有可能就是说单独其他的女人。但是呢，就是说是修不净观的人啊，就不净观的人，修不净观修得很纯熟的人呢，他就会对所有的女人异性都能够远离贪执，是这样。所以说就是不一样的地方，就一个呢，就是说一些人呢是对某一个人生厌离，但是不代表对所有的人生所有的女人生厌离。但是修不净观的人呢，他就可以对所有的异性都远离贪执心。所以说呢，就是说修道的瑜伽士呢，依靠这些痛苦啊，就了知痛苦啊，他的出离心。这个摄持也可以，一定可以断除这个我执可以获得解脱。那么我们回答的时候就说，比依过刹那，那比依过刹那呢，这里面叫这是一个意思哈，比依过刹那。那么比依过刹那，也就是说这个人或者说我们在观察这个对境贪着对境过失的时候，依比过，依靠这个所贪的这个境的过失，这个刹那，刹那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这个心态还没有消失的这个刹那之间。这个刹那就是个城市刹那啊，这个刹那就城市刹那，城市刹那就是说是它时间可能是比较长的，是这样的。就是说，当我升起对这个对境的厌离心，到这个心态消失之间，都叫一个城市刹那。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一个事情，它就说没有一个事情还保持一个状态的过程，都叫一个刹那。也可能就是有可能这个城市刹那会可能是就几分钟，有可能是几个小时，有可能是几个月，所以这个刹那这个城市刹那就会很长。时间刹那呢，就可能一弹指64个刹那，这个这样就很短。那这样刹那就是个城市刹那，就是说这个期间嘛，这个刹那就是个之间，这个期间，就是我观这个对境的过失，乃至于这个心态，这个了知安住在这个对境有过失这个心态没有消失的这个过程期间，在这个过程中，除彼心啊，这除彼心啊，这断句之后除彼心，除彼心，我就可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就可以遣除。对这个对境的贪着心，我就不会贪着它，是这样的。当这个状态就是我对这个人很厌恶，或者对这个对境很不喜欢，这个厌恶的过程当中，当然我对这个对境不会有什么贪欲心，就除彼心，就是可以遣除，可以远离对他的贪执心。然彼非离贪，但是呢，这个并不是真正的从根本上离开了贪执了，不是根本上离开了贪执，是这样的。只不过是在保持这种状态期间。我不会生贪心，但是呢，就是说因缘成熟的话，因为他没有从根本上断贪嘛，他的贪执的一种因缘还在，贪执的种子还在，是这样。所以说在以后的时候，一旦因缘具足的时候，这个贪执啊还会复发的啊，仍然会复发的，是这样的。如欲于女，就好像就是说这个有贪欲很强烈的人呢，他虽然会厌恶某个女人。但是会对其他于女啊，对其他的女人，对其他异性呢，他还是就说是这个就说是这个，还是会有这样一种这个，还是会有贪执，是这样。这个就是一个方面，就他又为什么这样讲呢？一个人一个贪欲强烈的人，对某一个女人就说是这个没有贪欲心，因为他对这个女人很厌恶了不管他方方面面很厌恶，但是呢，他对这一个人很厌恶，是不是他的相续当中贪欲的种子断了呢？他的贪欲的种子没有断，所以说他因为贪着的种子，这个也是对方引用的比喻但是我们看，我们在引用这个比喻，我们引用这个比喻说明什么问题？我们引用这个比喻说明的问题就是说，你对某一个女人，就是说不贪执了，很厌恶了，甚至根本不想见了，是不是？根本不想提了。但是呢，你并不意味着你的贪欲的种子已经断了嘛，是吧？就是因为你没有断贪欲的种子，所以说你对其他的女人仍然会产生贪执。原因何在？就是因为你的贪执的种子没有断的缘故。关键我们要说这个，即便是修不净观的瑜伽士或者修行者，他对所有的异性通过观察都没有贪执了，但是因为他的贪执的种子没有断，他对所有的女人这个种类对这个女人的种类，整个种类都没有贪执了，但是因为他的贪欲的种子没有断，他还会对别的东西产生贪执，比如说衣食，他会对衣服产生贪执吗？ 它会对饮食产生产值嘛。所以说就是看这里面我们使用的这个比喻啊，它的核心就在于，就是说你如果它的种子还在的话，即便它对某一个人，它对某一类人或对某一类这样对应都没有执着了，只要它的种子还在，它还会对别的东西产生贪执的。所以说呢，对方所讲的问题我没有给他破斥了，这个是第二个层次了哈。第二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对方说啊，就我们说了知的是，即便了知的痛苦是断不了的，哎，对方说这个不够，他虽然了知了，他是没有用修道的心去摄持啊。比如说，那我们就是说呢，即便像你想的瑜伽士，他就是通过观察他对所有的这些产生的一种厌恶心的，但是因为他相信当中还有贪执的种子的缘故，他就会对别的女人，或者说对这个女人，对所有的女人不产生贪执之后呢，因为她有贪执的种子的缘故，她还会对别的东西产生贪执啊，别的意识产生贪执啊。对方又来一个，我说的是对整个轮回都没有担着了啊，我总把你压死了吧，像我把你的退路全部堵死了，是这样的，就是意识我也不贪了啊。你说意识要贪，我就说下面一个颂词，我说连意识都不贪了，所有轮回的东西我都不贪了。那我看你怎么说。下面我们看到，就下面讲了，若有取舍啊、取舍别，一则所生贪，随他生起时，诸贪之种子。那么就如果对方说呢，就说是这个，他虽然对其他的东西啊，就说他就说是，他如果就说是了知的，对方说呢，你刚才说他会对其他的一些房屋啊或者衣服啊还会产生贪执。那么就是说是这个，即便没有证悟无我的话，但是他也可以通过这种观修对轮回当中的所有的法，对轮回当中所有的，包括你前面讲的衣服房屋在内，反正总而言之吧，轮回当中的所有的法都升起了厌恶心，就好像佛法当中所讲到的，对整个轮回，对善趣和恶趣，所有的轮回我都升起了厌离心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没有什么贪执的东西了，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就讲了，若有取舍别。那我们在讲的时候呢，如果你即便对轮回所有的东西都不贪执了，但是呢，心中如果还有一种取受解脱的安乐，舍弃轮回痛苦的分别心，就是说若有取舍别，取什么呢？就你虽然对轮回的法不再贪执了，但是你有可能对解脱的法有贪执，对解脱的法有贪执，那么对这个轮回的法有舍弃的心，乃至于还有这个取舍的分别的时候，其实为什么有取舍分别呢？就是还是因为，就是说你的根本上面还是没有假如说你根本上面还没有断除我的话，就一则所生贪，你对于轮回的解脱快乐所升起的一种贪执，就这一则，即便对一个方面所升起的贪执，比如说对轮回的快乐啊，不等会了，对解脱的快乐哈，也对解脱的快乐升起了贪心。依靠这一者，随便一者，就是这个地方随便一者，我们就可以理解成对于解脱的快乐，如果你还没有放弃，还没有放弃对解脱的快乐的一种这个贪执的话，依靠这个种子，如果这个种子贪欲的种子存在，就是这个还存在，我所还存在的话，随他起分别。那么如果他的种子还存在，以后就有可能跟随其他的因缘啊，随他升起时，跟随其他的因缘重新再升起的时候，又变成了贪着这一切法的种子，就这个一者的贪执就会变成诸贪的种子。本身是一者所成贪嘛，你对一个法还有贪执，但是这一个种子呢，很有可能就变成贪着所有的法的种子，因为他的贪心本身并没有断。贪心的本身并没有断的缘故，所以说呢，只不过呢，现在你的修道的时候，你通过这个修道的力量，你只不过就是说是对于修道的解脱，对解脱道产生了兴趣，然后对这样一种世间法暂时没有兴趣了，压制了，但是它种子还在。现在你觉得我不需要这轮回法了，所以你愿意舍弃，但是某一天，因为你种子还在嘛，贪执的种子还在。如果你发现某一天，就是以前我舍弃的东西，还觉得又升起兴趣了。又产生兴趣之后呢，你又会把以前舍弃的东西重新又捡回来，又重新的对轮回的法产生贪心，这个可能性是决定存在的。为什么？原因就在于你的贪执的种子还在。不管你现在贪的是高尚的东西，贪的是解脱的种子，还是贪的是这样一种这个轮回的种子，只要你的贪着的种子还在，这个阶段你可能对轮回没有任何兴趣，你只是缘解脱的功德产生贪执，但是因为这个贪执还在的缘故啊，以后的某一天当中，如果他那个贪执，就是你觉得其他的法对你有用的时候， 也有可能对它产生重新回到对它产生了一种这个担忧当中，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这里面打的比喻就是也是这样讲的嘛，就好像以前对于这个女人没有贪执的，但是后来呢就重新又升起了一种贪执心的时候呢，又重新开始贪执女人。还有以前呢就是舍弃了粪便，觉得这个没有用，然后就把它舍弃了。哎，后面又发现了这个其实这个粪便可以种田嘛。啊，又把这个粪便就开始执着，又拿回来开始种田，所以这个就觉得呢，就是你觉得没有用的东西你会舍弃，但是不管是怎么样，总有一天或者不管哪一天，你发现这个东西其实还有用，只要对你还有用的东西，你会又重新拿回来的，是这样的。原因就在于你的这个最核心的这个我还在，我想要解脱，哎，这个心还在。这个事呢就可能这个种子还在的缘故，通过这个种子就会重新的升起这样一种心来，是这样。所以说这里面其实已经有出离心了啊，就是我们说啊，假如说和佛对照佛法的观点来讲，其实已经有了舍弃轮回的心，想要求解脱的心。很多道友们我们就处在这个状态当中，哎，大概有了一种想要求解脱的心，也有一点想要舍弃轮回的欲乐，而且有些人其实已经舍弃了啊，出家或者说是抛弃这些工作了，然后去修行的也有。但是呢，这里面就是说修道的核心到底是什么，如果是单单是有取舍，我是想要得到解脱的安乐，舍弃轮回的痛苦，单单凭这个它不是真正的解脱道的核心，它可以作为一个入道的一种基础，但是呢，它能不能够对峙真正的就对峙轮回当中的一种根本的我呢，对峙不了。所以它不是那个，它这个就产生的这个出离心，或者说想要取舍解脱，想要舍弃轮回痛苦的这种分别心，其实它这种功能呢还没有办法断除轮回的轮回的根本，它没有办法获得真正解脱，所以还必须要有无我的空性才行。所以它你看它已经对这个解脱已经有兴趣了，但是还有可能回头，还有可能就以前的道心，很多人道心刚开始学习的时候，出家的时候道心很坚固，哎，很强烈啊，他就觉得这一切都不需要了，都舍弃了，但是因为内心当中还这个我还在。啊，就相当于这个贪执的种子还在，所以要修了一段时间之后，你发现，哎，以前那个东西好像还是有用的，啊，对我来讲还是可以的，就还可以重新拥有的。结果他又重新把以前抛弃的又捡回来，所以这个你看，这个原因何在呢？原因就在于他内心当中的这个种子根本没有断根，就是取舍的分别心都还在，还在的话，这个就是不行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要分别。那么我们分别完之后，我们又还有一个问题，最后一个疑惑，最后疑惑，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我们讲的小乘不就是这样的吗？小乘的修行者就是取受解受安乐的，就是舍弃轮回痛苦的。我们就是说你看小乘的圣者，他就说是对所有的轮回痛苦都舍弃了，然后就他就说是他就是我们在大乘讲的时候，小乘的圣者就是有取舍分别，他就是取解脱快乐，他就是舍轮回，他这个取舍的心很强烈，很就是说是非常的分明。那我们就说你这个不是解脱的，那么这个和咱们所破的这个地方是一样的吗？我说这个不一样啊，是不一样的。小乘的圣者他那种取舍和这个里面所讲的取舍最根本的地方在哪里？最根本的地方就是说真正的小乘的修行者他是在无我的基础上讲的，他就是说这个我一定是要灭的。他虽然从他的心识，从他从的法执啊，从所知障的层面来讲啊，他就是说是他因为他的核心就是知道我没有沙阶堰，这个我是绝对不存在的，他从来不会，小乘的修行者绝对不说我保留这个我不破，然后呢我在这个基础上我去求解脱道，我去取舍轮回的，我就去取舍解脱安乐，我舍去轮回，他不会这样的。他一定知道真正的解脱的核心一定是无我，所以小乘的圣者他的一种所谓的我去求解脱，或者我安住涅槃，我舍弃轮回，他这种状态呢其实是在灭了我执之后的那种法执。而咱们这个呢破的地方呢，你看呢从头到尾从来没有说过我是要断的，我是要舍的，他是从头到尾都在保护这个我啊，都在保护这个我，想方设法的千方百计的要保留这个我的存在，他想了很多方法，反正就是就等我们松口。就等我们松口，哎，我们说，哎，这可以，你这样这种情况还可以保留我，全部都没有，全部都打死，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像他的想方设法的保留这个我，关键的问题在于他在保留我的情况之下说取受解脱安乐，舍弃轮回痛苦。那我们说，你这个最根本的东西没有舍弃，你还会有我所的，因为有我所，有我有我所，那最后还会回来，因为这个种子还在。是这样的，所以说这最根本的东西和小乘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小乘在无我的基础上 讲，哎，就说大乘说，当作涅槃的快乐啊，舍弃轮回的痛苦如何如何啊，给他们发了一些这样过失问题。但是别人在无我的基础上啊，如果单单从解脱的侧面来讲，小乘那个状态完全和这不一样，啊，不一样的。所以这里面最根本的东西在于有没有我作为基础。小乘的这个是没有的，他虽然也是有取舍，但是没有我。但这个地方有取舍呢，是因为在我的基础上，不破我的基础上，然后在安利说我取舍解脱安乐，你看我把轮回的东西都舍弃了，我就对解脱有兴趣。哎，这个已经好像看似很完美了，看似我们就找不到漏洞了，但是还是有漏洞。就是说你对这个种子还在，贪执的种子还在，意者所生贪，随他生起时诸贪之种子，只要我在的话，就是说你这个我总会对于其他轮回东西它是有这个需求的。现在暂时虽然不需求了，但是总有一天你发现它有力的时候，对你有力的时候，它还又会重新升起来，这绝对不是解脱之道。所以这里面是就是说它的一种，我们说这个三个颂词啊是有次第的，有次第的，逐渐逐渐深入到我们对我们现在来讲修道的核心当中。尤其这个颂词，最后这个颂词，我们不注意分析的话，很容易我们觉得这个是对的。我就是不单做轮回的东西嘛，我就已经把所有轮回的，连意识，连这个女人，连意识，所有轮回东西我都视为过失而厌弃了，你还说我有什么过失？我就是一心求解脱道了，还不行吗？一心求解脱道，如果在有我的基础上，最终还是没有办法的。这个颂词其实也是在，就是对于我们这些修行者来讲很容易犯的毛病在这个地方。所以说我们要点出来，这里面的最核心的东西就是说一定要破我，我破了之后它是解脱的，如果不破我的话，就说自己一者所生贪就会变成诸贪之种子，它还会重新回来的，是这样。所以说现在我们的这个修道呢，它只是一种方便啊，这种出离心啊，这些这种手段，然后呢就在这个基础上，真正的道的核心它就是无我空性，只有把无我空性抓到了修了，它才是真实的永永远远的相应解脱道的一种，它是从根本上断掉的一种法，不是压制哈。压制的话有的时候也可以，反正你在不断我的，在不破我的这个同时，你通过修持这个厌离心，厌离轮回的心，可以压制对轮回的贪执，这个可以。但是为什么压制？我们是为压制是为了我们后面修无我赢的时间的，或者这种心态心境之后更容易修无我的，是这样。不是说我要保护他，最后让他让这个我最后就发扬光大了，闪闪发光，解脱的时候这个我闪闪发光，终于解脱了。他这个没有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第二公子他这个理念就是完全不一样，似是而非。有些时候如果我们不学的话，很容易就混淆了，还觉得我没错啊，我是对的，但是里面问题大了。如果没有通过这些次第一二三这个颂词慢慢分析下去，我们根本都发现不了这问题何在。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这个法身论师啊，佛陀啊，还有上师们呢，他对我们的恩德很大，就能够在这个颂词当中让我们知道这里面的一种修行的道，真的就是这个破我之间。那么今天我们就学到这儿，讲到这个地方。
所论的于等觉日本论理理不赞能把邪讲解个那瓦龙车白日比做你做了修。